歌太燥了，没想到
上火了。
可能很多后来玩《龙之信条》的朋友对这个歌并不熟悉，这个是当年它刚发售的时候，是在叫就是在日本的 PV 曲。然后如果你玩的是日版，跟我一样，日版的最早那个出版 PS 三版的话，它的那个游戏打开
开场就
是这个歌，
不是那个啊，那个
什么，是这个歌，
很有时代性。那个时候感觉好像很多游戏都喜欢，
就和这个游戏
整一首
和这个这歌叫 Into Free， 和这个歌没有半毛钱掉关系啊 ，Beats。后来就完全他们不用这种歌，
是
也没有再采用过任何。
而我觉得这游戏不是调性
摇滚的东西啊，总之就是很奇怪。
嗯，
对，今天呢，我们也重新再来聊一聊《龙之信条》。
哎，
大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应该在发售的前夜了，
还有一个小时。
对，我们在这个时间呢来
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
回顾过去。
对，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这个重置吧。
对，
啊，我们也是重置。当年跟麦教授来录过那么两期，
对，
讲《龙之信条》的，但当时他是以讲这个剧情为主嘛，然后我是觉得这个游戏吧名声很大，
对，在中文社区尤其大，
意外的名气很大啊。虽然他这个在游戏发售两年之后的2014年，纪录片也发售一年多了嘛，那个时候销量统计是出版的时候是130多万，140-140万的样子，
全球
啊。所以一般来说这个销量就是在一般来主机游戏来说发售两年之后的基本上这个游戏就定性了的，啊，但是呢时代不同了啊，随着这个游戏不断的登录更多的这个平台，是吧，新的主机啊，像什么 PC 上啊，它成为了一个特别典型的那种常卖的那种典型的作品。我看了一下数据啊，截止目前为止官方给的数据是龙之信条这一代，这个全部13个 SKU 合计销量840万，
嚯，
哪跑来13哦，
嗯，他比如说他出版是 PS3 和 Xbox 360的双版本，然后双版本的那个 DLC， 这个就算4个 SKU，SKU 大家懂吗？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个
所谓的有效单品，
对，一个产品就算一个嘛。然后他后来 HD 分别又上过PS4、Xbox One、Steam、NS 对吧？
对，哇。
然后 XSX 和这个
PS5
现在好像也是有可运行版本，我是在 XSX 上玩的嘛，现在
对
前段时间，
啊，所以总之就是它一共13个 SKU， 这个游戏一共是卖了800多万，
不过这游戏《龙之信条二》公开的时候，我看英文社区其实对这个游戏的记忆好像没有中文社区如此的，就是刻骨铭心，
比较平淡，
对，
比较平淡啊，没有什么、
就是、更多的你会看社区里的反应是没见过，就是新鲜玩意儿见，不像是感觉就是中文社区里。永远有人对这个游戏念念不忘啊、
但其实他在主机当时后期的那个黑暗决者出的时候、
嗯、
已经有销量明显的上涨了，
是
在 PS4 的那个版本，就是后来那句话黑暗决者那个就是他整合版、
嗯、
大概卖了300多万可能是，
哦，
然后出版是140不到150万，然后后来的 HD 版全所有平台、
哦、
就新平台所有四个平台加起来是200多万，
挺牛逼了，
然后这些放在一起大概就是有700-800万的样子啊、官方的销量，官方的数据是 SKU 13个 SKU 840万、
作为这么个怪机游戏真的卖了好多，
而且在网络上它现在是一个就是那种典型的所谓的就是那种冷门的
好
游 戏、
嗯、
啊，什么就是被吹得很邪乎，说什么、
嗯、
什么鬼，就是里边是鬼泣版的老滚啊、
嗯、
什么奇幻版的怪猎啊、嗯，所以就是
这
反正至少在亚洲地区、
嗯、
在我们这个中国玩家社区里也是续作的呼声出奇的高，
嗯、
啊、这个游戏它只二代啊，
对，
十几年的游戏就出只说第二代、
嗯、
就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吧，
是的，
中间那个 online 版很多人其实都没见过、
嗯、
都别说玩了、
嗯、
是的，
但身边还是我觉得还是其实就是真正玩过这个游戏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少一些，
是的，
而且呢它有一个异步联机特殊机制，这个我们一会儿说、
嗯、
导致啥呢，导致这个机制是玩家的这个在那个时间段的这个全球玩家的这个活跃程度的不同
影响，
会给在那个时候玩的人玩家的体验完全不一样，
是的，
就我从出版一开始玩的人然后中间回去又玩感觉就不一样，
是的
啊，和估计后来自己就单玩的人肯定完全就都不一样，
嗯，
然后这中间它也出了，你想只有一代只有一代二代嘛，这中间有好多衍生的一些东西、
嗯、
可能国内的玩家也不是很了解，
是的，
那我说那不如咱们就二代发售之前，咱们稍微就是整体的回顾和介绍一下这个算是系列吧，虽然只有两款作品，第二代还没出，跟之前那个节目的其实不算重置，是重合度不是特别高，
对，
那个是非常详细的，麦教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游戏的剧情嘛，这一次呢可能会稍微全面一点，故事我也会大致的设定什么的说一遍，帮助 因为它跟二代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传承性的。
嗯
啊，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一代说了个什么事儿呢，可能玩二代会很懵，
少一些乐趣。
哎，还我所以介绍一下，如果你没玩过，那就是听我介绍一下一代的整个、
嗯、
大概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儿，这样从剧情上也好，从游戏的玩法上也好，对这个二代有一个预习，有个准备。
哎，
啊，回顾一下这个游戏啊，
嗯。
一个游戏只有刚要出二代就被叫做系列啊，也是很有
那
很奇怪。这个游戏在港台那边有一些别的翻译，龙之教义
啊、
嗯，
龙
之
教
条、
对
什么的，
龙狗马。
制作人小林一信啊，我一生之敌小林一信。他接受采访时曾经提过一嘴，说这个在他们这个开发内部呢，有一个认为就是这个龙 Luno 些，就是龙教给我的事儿。
嗯
哦
啊。但其实呢，我觉得这是扯淡。我听起来我觉得不像是这个，就是EGA本来的意思。嗯，总体来说呢，这个教条这个词儿呢，相对于那个就是龙之那个就是刺客信条的那个 Cree 那个词儿呢、
嗯，
更贬义。
对，刀个
有一种盲信。
对，
那个
就是
原词义有那个感觉，所以他
更固执的那个、嗯、强调是那个固执和死板的那种感觉。
而且实际上你玩过这个游戏的话呢，你就能理解那个是什么意思。
刀
格
玛甚至有那种律法一样，
对，它这个世界是一个关于龙的
刀格玛，
一个刀格玛，它是这个意思啊。哎，制作人小林一信，然后这个导演或者我们说监督樱井英昭，
哎，
然后美术呢是池野大悟。也是一个卡普空的老牌的美术、
嗯、
和当年和那个西村娟啊安田朗他们一起从街霸二做过来的、
嗯、
啊画过好多那种龙啊啃什么这些啊，也是老
那个龙什么谐音梗我操真他妈服
了我想他是这个日语也是谐音是吧、嗯、
对都是六啊，
然后包括音乐和剧本啊什么的，反正就是总体来说就是樱井那个鬼泣系列一直以来他的老搭档们来一起跟他做这个游戏、
嗯、
游戏引擎呢采用的是这个 MT Framework，
嗯，
当时应该是已经2.0了，
嗯，
啊，这是这个他们在 RE 之前，卡普空在 RE 引擎之前的自研引擎，
对，用的还挺多，
从《丧尸围城》一代开始，
对，
就
是有股那个劲儿
啊，然后全部的像《失落星球》啊，
哎，
《生化危机5和6》啊，然后
对，
《战国巴塞尔》啊，这些全部都是用的这个引擎，
就它那个光影和材质有种很特殊的劲儿，就是说不上来的那种。
反正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我们不会觉得卡普空的游戏画面比较好，
是
对，
但是这是他们自研的嘛、
嗯、
但是呢，但是有一点他在那个时候的游戏比如说移植到 PC 上之后、
嗯、
你的优化都
非常
好、啊、就体现出来这个自研引擎、哦、虽然在画面上在同时代比并不出色、
嗯、
但是
就不是次时代那种感觉、
对，但是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就是说我跑我起码跑得利索，我游戏在各个平台上我都能自己搞得定、
而那几个游戏包括龙之信条一就是风味还是很足的，就是画面你可能炸，
对，我第一次
你看细节会觉得挺差的，但是
好吧肯定不算好，但其实也还可以，
但你留下了印象你会觉得那个画面特别的就是那种好，
嗯，
特别美，
就是他们上一个自研引擎、
嗯、
然后这个项目是2008年启动的，
嗯，
据樱井也所说呢，说这个项目的想法从诞生到最后实际执行整整等了10年，
哇
啊、嗯，严格来说就是说他自己也反复的在不同场合强调、
哦、
这个是他自己梦想中就属于他本命的一个游戏、
哦、所以他自己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可能是千禧年前后，
对、
嗯、
就想我操，
对，他有、
哦、印证了我的一个猜想。
一定也呢这个之前的节目呢也稍微提过，我们再介绍一下他，他是一个那种纯兴趣进入游戏行业的，
嗯，
不像其他的很多是可能程序员或者是就把他当做是一个计算机行业的工作来找、嗯、他是纯是对游戏行业有兴趣来进来的，
嗯，
然后从小就喜欢玩胶和跑团，就是那种
果然
被宅文化
果然呢、啊、
被宅文化浸泡的，
嗯，
过的
这个游戏里有
日本
气质
日本老宅啊，
对，
然后他也是和这个开发什么都没有关系的这个专业的人、
嗯、
啊，所以一进游戏公司呢，最早就是从企划做起，这是大家可以想象的啊，街霸零的企划，街霸 Zero 做企划开始、
哦。
然后呢，他刚一来，一到这个公司呢，他其实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想做就是那种3D 游戏，
嗯，
他就是酷爱3D 游戏，啊，一个就是想做这种就是 RPG 啊，或者是这种跟他的爱好有关系、
嗯、奇幻 RPG，
哎，这些东西的有东西。游戏啊，他最开始慢慢开始负责一些，像街机的移植这样的项目，
嗯，
可能有些年纪的朋友可能知道有这么一款游戏叫《4D 正义学员》，一款卡普空当时的3D 格斗游戏，
嗯
嗯，
后来有些角色会客串到别的游戏里，但现在已经很久见不到了。
那个、
是他负责的移植，
阿基拉是吧？那个角色叫一个女的，
对对，
打靶机
和那个萨库拉是类似于同学还是什么、
哦、
那种关系啊？就是他和街霸好像是那意思是共同世界观的啊，
哦、
那么一个。
现在不大提了，
对，在
好久不出了，
街霸五是吧？上一代他当 DLC 角色登场
啊，对对对对对，街霸五里加了他，
哦、
加了那个 Akira 就是这个游戏里的。
对
哦、哇。
后来呢，在制作一款游戏叫做《卡普空对 SNK》啊，可能很多人玩过这个这个啊、牛逼的游戏。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呢，他这个针对《龙之信条》这个游戏的一些早期但是很具体的想法就慢慢形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这个交换从者。
哦，
这个就他是从这个整个这个游戏是从这个点 从这个点子开始的。说白了，他的初衷是他有一个什么想法，就是说呀，他喜欢跑团嘛，
啊、
就是说我们车的这个卡。玩家玩玩跑，
要是能换一下，
要是能有一个载体，让这个卡成为一个就是实际的角色，就是卡就我们只在纸面上嘛，大家互相脑补。如果我们有一个像电子游戏这样的载体，能让这个我们车这些卡实际上就像是一个动画或者游戏中的角色，我们想象说，比如这是一个活泼的什么法师，这是一个严肃的战士，我们只能在纸面上去描述。如果有一个载体能让这个东西活起来，然后呢，所有的玩家互相。可以玩所有玩家创造的角色、
哦、
就是让他的那些角色加入到所有玩家的冒险和他们的世界里、哦、这个不是很有意思吗、这个、
好朴素的设想、
就是说想让那个玩家们不把车的卡活起来、嗯、啊，就是基于这么一个想法。其实你从这么根上倒呢，就是他和那种就是 MMO 追求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虽然很多人玩这游戏说为什么不做网络游戏、
嗯、
他其实是追求诉求就不一样。那个是啥呢、
嗯、
是现在讲叫元宇宙嘛，就是玩家要
所有人在一个世界里，
玩家要有化身，
对，
进入到一个虚拟世界，
是
那种就是所谓元宇宙的诉求，就是说我们都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有一种新的交互方式。
啊、对，
这个不是，这个就是这个桌游玩的不过瘾，我想让卡活起来，就
对，
是这么个。
它是另外一种人和人要连接起来，
对，而且其实并初衷并不是要扮演谁，
对，
而是说，比如说我。一个爱好者 D&D 爱好者，他就是说想象了一个自己设计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比如说我现在也跟猫木我们在录节目节目、
嗯、
一开始我接触少，最近我接触的多了、
嗯、
我就会渐渐发现，当我跑的时候，我会设想我那个角色如果是他的话，他会想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嗯、对，
而不是说我要做什么选择。
是
的，是这个是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就是我想要我玩那么多跑团，跑那么多团，我车过法师，车过战士、
嗯、
车过不同的人，我对他们都有感情，我觉得他们都很有意思。如果这些人真的是一个活的人、
哎、
角色的话呢、
啊、甚至可以让别人也看到。
哎，然后别人你看我车的角色有意思吧、
啊、你也可以试试什么，
你可以让他加入到你的冒险、
啊、
等等，就是来这么一个诉求啊、
嗯、就特别有那个日本人对自己的爱好极其上心到一个劲儿然后就对 TRPG 这个劲儿上来了。
就得研究嗯嗯，
这个话题跟我们一个录了还没做出来的节目莫名的搭上了关系、
啊、有关系、
嗯、
对
嗯。
不过因为他自从接手了鬼泣这个系列之后呢、
嗯、没工夫，
就是很遗憾非常的成功导致他这个本命项目就自己特别最想做这个东西、
啊、
一等等了十年，那得先干正事嘛，
是
吧、啊、但是谁能想到呢，他的二代和一代之间又是隔了十年、
哎、
十多年好像
嗯。但是他人家开发什么时候启动咱们不知道嘛，就大概也是一个十年啊，又等了一个十年，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轮回。
嗯，
GDC 2013上他自己讲过这个游戏创作的背后的一些事情。
嗯，
缘起呢是就是2008年这个时间点，然后卡普空的领导就来找伊尼，说这个小同志，咱们现在人才流失很严重，
啊、是去哪了呢？
零八年，你想那个时候，
哦、
那时候的卡普空啊，然后拍拍他的肩膀，组织上很看好你。你就是下一任的大哥了啊！就是我们想要觉得你很不错，你做的游戏很不错啊。
嗯、
就说我们就指望你啊，做一个新的 IP。
嗯，
当时他的老 IP 像街霸呀，
哦、
那时候怪猎也是在一直在掌机上，就
是的，
比较固化。
对，
用户想不，对，当时他们肯定想不到，后来怪猎成长为一个、
啊啊、
一代可以卖2000万的游戏，当时都没有。生化危机也是5代6代的那个时候。
啊，对。
嗯、然后鬼泣是。4代刚好那一年卖、
嗯、
就是那个
鬼武者也不太行，
对于卡普空来说有点迷茫，
哎，
然后有点兜圈了、那个、
就是他们比较难受的那个时候、
嗯、
然后就说咱们你来主导做一个新 IP、
哎、真的新，
咱没有，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卖100万，就这个要求，有 KPI 啊，卖100万啊、
哦、
然后一届回家就是传了一共有7个项目7个方案给提上去，就其中一个就是龙之信条。
我操，这人。
然后呢，针对《龙之信条》这个企划，他肯定这个是做的最上心的，因为他最想做这个，
是
吧？能明显的感觉到，最初的这个企划书里呢，他其中其实就列了三点，这个游戏的最重要的这个三点，一就是还是我们最擅长的，然后强调动作要素的一个 ARPG，
嗯，
他也看到了这个是市场上的一个痛点，
哎、是的，
啊，就是玩，
真没谁家能做，
对吧？就是你看看老滚那个操性，就只要我们能把这东西做出来啊，
是
就是这个是有非常好的前景的啊。再一个呢，开放世界，这个是趋势。 就是
哎，零八年那个时候应该是第一波，
就是太阳世界泡沫啊，
就是那个什么，
我愿意把那个就是零几年的时候那段时间的这个
时候不
就
什么绿山原型就
对、
啊、
游戏行业的开放世界风潮，我把它我觉得是一种技术福利带来的泡沫，
对，人人都想。
就是那个门槛一下被打开了，就大家都能进这个门了，
对对对，
都能做开放世界了、
嗯、
然后就都要做，其实
做
其实那玩意儿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开放世界这个是也是跟上潮流、
嗯、
然后他在这企划书里专门列了说为什么做开放世界呢，或者说解释一下什么我说的开放世界是啥呢，说是老滚四，
哎，
辐射三，啊 ,Fable 二。
我操，对 Fable， 哎，这游戏对、
就是、你看看，
就是真的很。
哎，他说，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参考，我们要做一款日本的这样的开放世界的 RPG。
哇
啊、嗯，像这些欧美的这些大作要看齐、
哦、
啊，做一款日式的《神鬼寓言》或者说老滚啊，做一个这样的游戏。啊、嗯，那第三个要素呢，就是他这个就是这个怀孕怀了十年的这个随从系统。
嗯，
就是我们这个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大家互相车卡，互相交换
啊，
这个特别棒，特别棒。哦，回想到回到那个时候，其实这个《恶魔之魂》还没出呢，零八年，嗯，
是的。
然后社交游戏其实也还没有完全兴起，
对
对
啊，所以就是它有这里边这个游戏有很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个奇幻的硬核这种美学这样的取向和这种异步联机，
哎、
嗯，在当时是很难理解的，
是的，
就这特别是对于它的领导，
而且当时就是 co-op 那个概念联机，其实是那个世代非常流行的概念，
就咱俩一块玩，或者是、啊、就是那种特别直观的，
那个时候很流行双人，
对对，
双人 co-op，
主要它异步联机，就现在你还得跟人解释解释怎么个异步法，
是
那时候领导根本不明白你这是、啊、你这是要做网络游戏，他说不是不是，
对，
就是那你这是啥，哎，就很难解释，所以他为了要解释这个事就觉得很费劲，他直接在他们官方就是这个公司内部的网络上做了一个 demo、
哦、
那个 demo 其实就是一个车卡交换的一个小的、
哦、
一个像工具的软件，
捏个人然后换给别人，
哎，来解释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哦、
啊，是这意思。然后他自己那后来也在这个就是演讲上提到说，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这个奇幻的题材以及迷宫探索型的 RPG、
嗯。OK，
啊，就是在电子游戏门类里啊。
嗯。
然后就是说，他说《龙之信条》是他个人欲望的一个爆发啊。去年2023年 TGS 的时候，我去玩的时候也有机会跟他聊、
哦、
聊几句嘛。他也说这个是他梦想中的游戏，
能感觉到，
就是他自己最想要的一个游戏，
是
完全没有任何产品思维、
嗯、
说你们想要啥玩家想玩啥滚都给我滚一边边去，我要做一个我想玩的、
嗯、
啊，就是这样一个人和开发的初衷、嗯、然后我们讲讲这个游戏的发售的这个过程。
嗯，
具体开发时间大概是得三年半可能左右啊、
嗯、
他第一次公开是2011年4月、
嗯、
发售前的一年，然后再直接在网上就公开了，2012年5月24日发售。嗯，第一次发售的时候只有 PS3 版和 Xbox 360，
嗯，
它经过了一次延期，
哦，
嗯，发售前一个月呢上线了一个试玩版，跟现在差不多，也是玩家可以已经可以创建角色了、
嗯、
然后体验系统，有两个职业可以玩，而且就是可以体验一些战斗，并且这个角色是可以继承到正式版里的。
嗯，
嗯，而且游戏呢是22号先在北美发售的，24号在日本，就是这是很少见的一种现象、
嗯、
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当时很看重欧美市场，自以为啊、
嗯、
我们这个应该在欧美卖爆卖爆，
是
日本人应该不懂啊，但我们这在欧美绝对卖爆
对、哦、硬核奇幻是吧、嗯、对，
而且就是说卡普空其实当时很重视、嗯、新 IP 嘛，比较新，为了带动销量，这个游戏的初就是就是首发版本是附赠了生化危机6的试玩码的。
哇
啊，上期六马上后边要出
了，要出了，嗯，
就是你，我当时也是对
推一手，
对这个游戏其实，没有那么大兴趣，看起来怪怪的，
啊、嗯、是
啊，然后
但是为了生化六，
为了生化六的试玩码，很多玩家确实也是买了这个游戏，
嗯、
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没想到生化六是真烂啊，但是
要说这
个，但是龙之信条是真好玩、啊
哎，
这是后话了，
嗯。
然后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游戏的大致的这个情节和设定啊，
嗯。
这个游戏一开始啊，玩家会发现自己控制了一个30多级的一个
对
角色，也就说是叫觉醒者，
嗯、
这个萨万，
嗯，
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翻译，沙万是吗？啊，萨万，
对，好像是翻译了
啊、嗯，直接在一个就像是最终要挑战龙的这样一个最终的一个场景里
决战、
嗯，其实是一个教学的关卡，
对，
啊、
勇气啊，羁绊啊什么的，
然后
就冲向 BOSS，
教你学一学他的这个随从系统啊，战斗的方式啊等等，然后怎么点灯啊什么这些。
嗯，
然后怎么从空中抓怪物啊，摁住什么跟队友配合啊，反正教了很多。然后一遇到龙，咔 logo 一出来，游戏才正式开始。
是
啊，其实这是一个还算不错的一个这个教学和导入，哎，也很有悬念啊。这个游戏的这个就序章里这个觉醒者萨万啊，其实是有很多设定的，它有一个前传的故事。 不过这个游戏里都没表现。
嗯，
其实在这个游戏的就是预售的那个特点里，
哦，
附赠了一个短篇小说，
我操，
叫《Dragon's Dogma: The Beginning》。
哦，
嗯，这个小说的他们邀请了水野良来执笔。啊，这里面就描写了一下这个他的从小的一些经历，并且在游戏发售之前呢，还有一个，在这个之后的事儿的一个，就是在游戏之前，在那个小说之后中间的这样一个英文版的漫画，那个漫画就叫序章，里面描写他是如何成为觉醒者的，就是他龙来了，然后把他爸杀了，然后他就是为这个在那个场景里，然后拿着剑就向龙冲过去，然后最后被龙选中成为了觉醒者，然后后来还有和他的那个就是他的这个效忠的这个什么霸王雷欧娜，什么公主艾丽萨的一些什么感情的一些事情，啊，总之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觉醒者的模板故事。
哦，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车卡的时候的那个，
就是他们对这个觉醒者有一个大概的设定，就是他有一个
身世，
有一个身世，就是他成为觉醒者一般都伴随着一些痛苦和一些这个爱这个亲人的离去，
然后跟龙结，
然后立誓要杀龙，然后最后成长为这个屠龙英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标准的觉醒者这么一个模板的样子，
是。
然后紧接着游戏就正式开始了，哎，就玩家可以看到一个 CG， 一段 CG， 一只红色的特别大的龙从天而降，然后袭击了沿海的一个村庄，叫做卡萨迪斯。
哎，
面对这个龙呢，肯定那个村民啊、士兵啊，就是四散奔逃，
嗯，
打不过啊。然后只有一个人啊，从地上捡起剑，试图与这个龙搏斗一下。
哎，
这个人就是你，就是玩家，
哎，
啊，穿着这个破衣烂衫啊，
嗯。
但是其实那个小村，后来我发现它有点罗马还是希腊风格。
是的，
说不上是
有一点那个。
有点那个感觉，反正玩家拿着破剑呢，也无法对龙造成威胁，但是这个龙啊，却注意到了主角，
嗯，
啊，然后呢就哎小手尖一点，夺走了主角的这个心脏，把心脏这个抠走了，
对，
哎，但其实呢，主角没有死啊，这种龙夺走心脏呢，这种行为呢，其实是某种仪式或者是说是契约，
嗯，
哎，这个没有心了的这个人就叫做觉醒者，
嗯，
就是说这个传说中啊，命中注定要去杀龙屠龙的这么一个人，
跟龙这个联系起来了。
哎，龙也说说，哎，你这小心脏你要拿回去吗？你就来想拿心脏你就来干我，
哎，
然后就飞走了。这时候玩家就冒险就开始了，
对，
哎。这个游戏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格兰西斯公国的这样一个半岛国家。
嗯，
啊，玩家这个觉醒者呢，虽然是这种天选之人，
嗯，
但其实在这个地方并不新鲜。
对，
不是说突然间就有一个天选人要怎么怎么样，然后还得跟大家去做这个用户教育啊。
大家就说哦，又来一个，
不需要，因为这个国家就是由这样一个觉醒者建立的。
嗯，
啊，叫做神王莱昂纳特。
嗯，
啊，他建立了这个国家，现任的统治者埃德蒙也是一个觉醒者。
哎，
啊，就他们都是成功的屠了龙之后成了领主。
嗯，
啊，所以这个现在如今就是每次有龙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会有觉醒者出现。
哎，
啊，游戏叫觉者日语里啊，
嗯，
所以就是他们也就是啊，果然出现了啊，就这种感觉，并不是说有多稀奇，还需要跟他们解释什么是觉醒者啊。这个世界上呢还有一种似人非人的这个存在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音记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随从的这样一个系统，
嗯，
叫做胖
追随者
从者
啊，嗯，从者
啊，嗯，他们是从这个异世界 Rift。中就是来到这个世界
裂隙之中，
哎，他们手掌上有一个伤口，和这个觉醒者胸口被龙夺走心脏的时候留下那个伤口是一样的，这样一个这个疤痕。
嗯，
哎，这个从者啊，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零零散散，他们都来自于各种平行世界，长得跟人一模一样啊，
哎，
但是就有一个区别，就是没有任何的人类的情感。
嗯，
啊，但这个设定呢存疑啊。
对，
后续有一些漫画什么的，明显感觉他们情感还是挺丰富的，
在游戏里也能感觉到他们
还是有性格的，
嘴这么碎，
但因为没有性格到也太无聊了，
是
吧，
啊？反正这个设定的话，大家就一听啊，有那么个意思吧，
嗯
啊，然后这些从者呢，会对觉醒者完全的这个服从和忠诚，
嗯，
就是帮助他们完成屠龙的使命。一般呢，从者都会和一个觉醒者产生一个就是
很深的羁绊，嗯，
对，我们就说。就实质游戏里的所谓的主随从，就是你能捏的那个随从，
是
啊，剩下的别的就是你用别人的随从，
嗯，
然后这个卡拉蒂斯这村长说你现在你都牛逼了，你都天选之人了，你就别在村里窝着了，
是
那个北边有军营地，你去那儿看看吧，
嗯，
听说那边都是你小弟，
嗯，
好多从者都在那个部队里，
嗯，
到那儿你就可以大有一番作为，
嗯，
快去吧，哎，就到了营地呢，主角哎，果然是那些随从都咔咔都跪下了，说啊，主人啊，这非常非常龙傲天的一个场面，很过瘾啊。然后紧接着这个有很多多头蛇就来袭击这个营地，
哎，
然后就在打这个多头蛇的时候呢，这个主角立功了，
嗯，
就得到了去这个领都格兰索伦去觐见领主的这个机会，
哎，
啊，
这个简直是我玩过 RPG 里最抽象的跑步任务之一啊！对，
护送那个牛车、
牛车，
我真是服中服
啊！二代要把这个牛车
哎
给加强了，变成公交牛车啊！那个见了领主，领主说：“那龙不是随便杀的，是吧？想杀龙，你要先为国效力，
哎，
证明你自己的价值啊！完了，咱们再说杀龙的事儿。”
嗯。
玩家后来呢，慢慢随着做任务什么的，就发现这个国家确实对这个觉醒者还是很尊敬的，
嗯，
而且不仅尊敬，很依赖啊，
是的，
什么破事儿都找这个觉醒者大人来求助，
嗯，
之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这个为国为民啊，
开始了
到处奔波，
是的，
镇压叛乱，讨伐怪物，
对，
处理邪教，抓捕犯人，
嗯，
有时候还得参加一些政务，
处理一些
纠纷，
嗯，
啊，还参与审判。等等这些事情啊，期间会遇到一些人啊，还可以发展一些这个浪漫关系啊，
哎，
这个都是 RPG 里
对
我们喜闻乐见的这个桥段，
对
啊，你是和你的青梅竹马走这个纯爱路线，
还是去，
啊，还是给公爵戴绿帽啊，走这种牛头人路线啊，都是
半夜翻进皇宫那段把我当时我应该
人家一般皇宫里都有一个公主等着我，
对，
这个游戏是王妃等着我，
哎，当时把我玩的挺震撼的，
是
那是我成年没有我都不记得了，
大小伙子哪见过这个是吧，
还是很刺激的，
是
对，
在这过程中啊，玩家也可以发现一些线索，乃至遇到其他的这个觉醒者，很多事情呢都指向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觉醒者和龙这个关系啊，并非是
你杀我
简单的那种勇者斗恶龙的这么一个关系，
是的，
但是呢就只是有些迹象，始终还是搞不清楚，不能完全搞清楚，
嗯，
那随着主角不断的这个建功立业啊，他终于得到了认可了，领主说行，你牛逼了，
嗯，
你现在可以去屠龙了，
出发吧，
哎，发给他一套这个皇家的装备，
嗯，
啊，但是玩家却发现这个皇家装备啊就是个样子，属性特别差啊，
哎，
其实这是个伏笔嘛，
嗯，
哎，然后主角终于就是来到了这是红龙巨龙叫格里高利的面前，
嗯，
也发现了这个事情的真相，
嗯，
这个龙将给他一个选择，说只要你把你最心爱的人献祭给这个龙，
哎，
就可以获得至高的财富和权力，
哎，
你那个现任领主埃德蒙啊，
就是吗，
啊，他根本就没杀龙，
嗯，
啊，这就是一切都是一个谎言，他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最爱的人献祭了，谁呢，就是他的那个胖，他的那个随从，
哎，
给献祭了，所以当了领主，统治了好这个国家几十年，
嗯，
哎，所以他就是这几十年过来之后，这个领主就是你现在见他依然是壮年的那个样子，
哦，
因为他心脏就没有拿回来，还在龙那儿，哦，所以他就是属于是这个行尸，还是就是那种没有心脏的话，
嗯，
这个人就不会呈现衰老的状态，可能是这样一个设定，
嗯，
哎，也就是说，这个领主为什么一直对沙龙和主角这个态度一直很微妙的原因，
嗯，
就是这个龙其实一直在危害这个人民国家嘛，就表面上他得履行职责，你是领主，就一直得组织什么这个猎龙队啊什么的去杀这个龙，但是呢，他心里很清楚，如果真有人把这个龙给杀了，
哎，
那他就会失去一切，他就全完蛋了，或者而且会就是整个露馅了，啊，所以他这个心里是很纠结矛盾的。玩家在这儿呢，可以做一个选择，就是或者你可以确实就像艾特蒙一样。把你那个最爱的人，就是当时好感度最高的那个人，被龙抓走了，把他献祭掉，就获得这个荣华富贵，啊，那这也就是游戏的一个坏结局嘛。
嗯，
那当然正统路线我们肯定是就是
言辞拒绝，
哎呀，杀掉这个龙嘛，哈，和龙这个战斗，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
是
啊，挺史诗的，挺值得一玩的。反正这龙死之前呢，说干得好，我解脱了，
嗯，
啊，但是你没有好果子吃，嗯，
好。
这个杀完龙回到领都啊，等待着觉者的去发现，不是说什么欢呼掌声啊，
嗯，
成英雄了没有，反而是一片这个末日的景象，
哎，
啊，天地异变，所有怪物都这个狂暴化，到处乱跑，
哎，
啊，完还发生大地震，整个半个那个领都都塌陷成一个深不见底的一个黑洞，
对，
哎，然后那个领主就单独见了这个主角，
嗯，
因为这个龙死的时候啊，那个领主埃蒙德一下子，那个领主埃德蒙一下子就变得符合他那个年纪的那个样子，
嗯，
抽手，马上就行将就木的那个一个样子，啊，恶狠的拿着剑就要杀主角。那我们没有办法嘛，
嗯，
只能反杀之。
对，
啊，再加上这个杀完龙回来，这个天地异变等等这些现象，就是一下子他就主角就在所有人眼中成了这个弑君灭世的这个大魔头，
嗯，
就是他肯定是干了坏事的，所以这个世界才变成这样。
神罚呀！
完你看灵珠也被他杀死了，
嗯，
然后这个卫兵就都抓他，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然后结果被卫兵这个围追堵截，到穷途末路之时，哎，无奈就跳下了那个地震产生的大黑洞。
对，
哎，结果里面呢还不是洞，啊，是一个不断下坠又轮回的这个异世界啊，
嗯，
然后各个时空的各种就是别的时空或者时间的随从啊什么在这里交汇，是一个时空的迷宫，
嗯，
啊，你走出这个迷宫，最后的最后。主角终于就见到了，就来到了这个事情的尽头，见到了真神。这个真神呢，就是序章里那个萨万，
嗯，
他现在是界王萨万，就是神，
哎，
啊，也就是游戏序章嘛，就是他最后就是也走到了这一步，
嗯。
世界的真相呢，就是说他当年一路杀了龙，
哎
啊，沙龙之后呢，又杀了上一任的，击败了上一任的这个界王，
嗯、
他成了新的界王、
嗯，
所以玩家现在也一样，你要是对战这个界王失败，
嗯、
你就会被打回人间，成为新的龙，
嗯，
啊，那个红龙格里高利就以前也是觉醒者，
觉醒者、
啊，他就是没打过这个萨万、
嗯，
啊，被打回去当龙了，
嗯，
啊，如果你战败，就会也是一个就坏结局，最后你会发现你自己变成一个龙，
哎、
跟那个游戏开始的时候一幕一样、嗯，你变成一个龙从天上掉下来，这又是一个坏结局，
嗯。
如果你战胜了这个界王，恭喜你，你成为了新的界王。
哎，
成为界王之后呢，玩家会发现这个自己和随从就俩人，二人世界了呗。
啊，
他这个空荡荡的神界啊，嘛都没有。
是
啊，完你是可以来人间的、
嗯，
但是呢，你到了人间之后呢，就是一个透很透小一个小透明、
哎，
一个无敌状态，不能做任何的活动。
嗯，
也就是说呢，就这个世界的系统里呢，所谓的神是不允许直接干预人间的。
嗯。
啊，所以这个时候游戏也不给你任何提示，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结局，
嗯、
就是永远的当界王。啊，但在这种极度无聊的情况下呢，就一天天的过去，直到这个百无聊赖的玩家发现自己包里那把当时杀掉了那个萨万的那个弑神者、
嗯、
弑神剑、
嗯，
想起了曾经在冒险过程中，曾经有别的这个老的觉醒者跟他说过一个事儿、
哎，
就有一种仪式叫做灵魂赠与，这个觉醒者可以以自己死亡为代价，把自己的灵魂送给自己的这个从者，
哎，
啊，那个从者呢就会变得长得像他的主人一样。
嗯、
啊，手上那个印记也消失，就是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啊，所以这个游戏某种意义上的这个真结局呢，就是已经成为界王的玩家挥剑自刎啊，杀自己、
嗯，
然后自己在从者就变成了你的样子，
嗯、
然后代替你成为一个真的人，然后回到地下啊，和你的爱人啊，
嗯，
团聚继续的活了下去。
对，
哎，
这是一个充满
真他妈现代啊，这故事
对充满各种 NTR 的一个、
嗯、哥现在真是哎。
反正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么个情况，
嗯
啊，但也有一些说法是说那个是灵魂，就是胖的灵魂跑到你身体里啊，等等，各种理解吧。反正总之就是大概是这么个事儿。
对，
嗯，
然后你心爱的人啊，就是当时这游戏有一个这个好感度的系统，
嗯，
做的不好，
对，就是
做歪了。
你可以通过送礼，然后做任务什么的提高好感度，但是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他就是按你对话最多的那个角色算的，好像是
最初的版本是这样的。
对，然后玩家们对话最多的往往是什么道具店老板啊、旅店老板啊、
嗯、
这些猛男。
当时就是那个一个游戏的梗叫做"大众情人旅店老板"，
对，
就所有人第一次玩的时候，最后最爱的人都是旅店老板，因为你成天跟他说话，
是
因为这游戏那个有负重嘛，有包嘛，
嗯、
你成天得上那旅店倒包去嘛，就不停跟他说话、
啊。
后来改了嘛。
对，然后他有一个段这个 CG 就是你最爱的人非常娇羞的跑向你，然后扑进你怀里，
嗯、就是通关的时候。
对，很多人就是那个旅店老板。
地狱绘图，我操！
哎，你还得睡他，
啊、
哦，
很恐怖，
睡那胖老板，
牛逼。嗯
是，这是游戏大概的这个故事情节，
嗯，
设定。咱们回头聊一聊这个游戏的系统吧，
嗯，
游戏本身的一些特点。那建制上呢，是一个标准的开放世界 ARPG，
嗯，
玩家可以自定义角色，然后选职业，然后游戏中也可以各种换职业，
对，
然后角色有各种属性，然后在一个很开放的、相对开放的一个场景里，然后有城镇、有据点，
想去哪去哪，
有怪物、有居民，
嗯、
然后像刚才翅膀说的，还有好感度，
嗯，
哎，然后呢？推进剧情的方式是靠任务，就是用任务机制去推进这个事件，然后关键的地方有特别演出，其实没什么，就是大家很熟悉，
嗯、就听起来非常的
很熟悉的一个
符合你预期，
哎，一个游戏，那它的特点呢，首先就是卡普空的绝活，就是动作方面他们的这个积累、
哎、
啊，这个游戏即使在今天的这方面，其实也是可以说在同类里是独一档的，
对，
没有什么跟他说可以类比的游戏，这个也是这个游戏后期能够长卖这个口碑来源。一个主要的来源，因为它这个长板太长
了，嗯，就是很多的技能驱动的 ARPG 就是在刷技能，
对，
这是常态，大家觉得就很正常，就是能把刷技能做得很舒服，就是好很好了，就非常好。
其实很多日本游戏他们也学这个，因为这套比较简单，和比较从不管从玩和做上都是容易做和容易理解的。
对对，
然后呢，他们这个游戏呢没有采用这种欧美系的这种大多数的这种冷却和
对。
这个就是冷却时间这个机制，
嗯
啊，而是用了一个体力槽，这是在动作游戏里常见的一个机制，像黑魂怪猎，一说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没有魔法也没有魔法值，
嗯，
也没有 CD， 但是技能所有技能都消耗体力，所以就是你可以随心所欲的用，但是也不是没有限制，是这样一个很动作系统的一个，可以更像怪猎吧，
嗯，
它一般的动作是不消耗体力的，
是的，
只有快速快跑和这一些技能是消耗体力的，普通攻击什么是不消耗的，没有黑魂那么严苛。
是的，
嗯，是这么一个系统，然后普攻击的话呢是普通攻击有两个键，
嗯，
然后一个职业动作剑，
对，
然后还可以带四个技能，
嗯，
听起来也不是特别复杂和多，但是呢，在结合他们这种驾轻就熟的这些什么蓄力、
嗯、
木压、木放、
嗯、
派生类的动作，
是的，
弹反、挡身，然后再引入一点 RPG 要素，就带属性、
嗯、
带特效，什么中毒啊、啊冰冻、燃烧、
嗯，
再加上一点什么，有些技能可以吸引一些怪的仇恨啊等等，
加了一个情报动作。啊，对怪的控制，
然后再加上他们可以爬怪，
对，
可以爬到怪身上去攻击弱点、
嗯、
啊，等等，就这些，其实是一些他们以前就一直都会的东西，
对。
然后再结合一点 RPG 的要素往里一加，这个其实你玩你就知道了，这个
化学反应，我操！
他不说 RPG 了，他秒杀大多数的动作游戏，
是的
啊，就是真的是这
就是
他一招鲜，一招鲜，
他比即时指令的 RPG 多了很强的动作性，
嗯，
然后他又比一般的动作游戏。多了一个 RPG 的维度，
对呀，
就是对，
就好玩，就是好玩。而且他那个，他们真的是会做动作，
是
不是？又怎么说呢？咱们说手感也好，玩可玩性上也好，
嗯、
这个操作性上的那个爽快感，以及很帅
啊，对对、嗯，就是反复会说，里面的几乎每一种职业都是你能在一个奇幻题材 RPG 里，在没有因为华丽度破掉那个拟真的那种质感的前提下。
对对对
做到的可能是最帅，他不是炫，
对，
他就是帅，
就是很帅，
范儿都对。无论你是用弓的呀、啊，你是用双刀啊，你是个施法者、
嗯，
还是拿盾的战士，
嗯、
就那个范儿是对。
对，一般战士拿盾的战士一般被认为是最不帅的了。
对，
在
就砍嘛，然后拿盾抡嘛、
啊
就，
但是他也能很帅。
是的，
嗯，那个持盾的那些动作什么的，非常的、
嗯、
非常的棒、
嗯。而且这个前提是，这个游戏整体上其实乍一看是乌突突的。就是那种乌突突的 D&D 的那个劲儿，就是每个人都感觉都
灰头土脸，
对，灰头土脸，然后那个一脸疲惫的，就是那个劲儿。对，但是在战斗的时候，
嗯，
他也没有上窜下跳，他也没有
对
帅气的浮空，他也没有说每个人物动作很凌厉，但是就是很帅。
就我觉得物理职业其实反而就是不用多介绍，
对
大家玩过怪猎队有用。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比如说对法师职业的这个设计，
独一档，
法师、巫师的设计真的非常的精粹。就是它有一个咏唱的机制，这个咏唱是消耗耐力嘛，咏唱和耐力它有一个结合。像一般比如说黑魂都不做这个，黑魂把那个法术其实做的比较简单，
对，
就一个蓝条，
或者说就是
它的一套，
你施法的风险做的比较就维度比较简单，就是慢嘛，就是你会做一个动作，这动作会让你很危险嘛，主要是这个。
这个游戏就是它整围绕着咏唱。有一套就是加速咏唱、多重咏唱、协同咏唱、
协同咏唱这种、
就是他咏唱可以唱好几条，或者是中间放，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或者是从不同的法师唱同一个法术会加快等等、就是基本上可以把我们想象中、理想中、幻想中的那个、法师表现的又帅又
对
很有操作感，
对，
这很神奇。
是的，而且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很多就通俗点说，就是刷技能类的奇幻游戏里、法术有这样一个矛盾，就是你经常刷的法术会显得很水，就是刷多了之后也没有那种法术的奇观感，
是
觉得很无聊。可能就比如说一个火球术，一个灼烧，摁他娘了几千遍之后，你觉得很无聊。
对对对对。
然后那是因为就是他很难把每个法术都做得震天动地，因为他法师嘛，就是他这个强度在设定上强度是没法。跟那个玩法做很好的平衡了，但是《龙之信条》就是，啊，对，就是制作人的那个 TRPG 的那个劲儿就上来了。
嗯、
法师是吧？他、都施法了，那法术必须厉害，必须厉害。就这点在做的特别好、
嗯，
就哪怕你在战斗中，其实你重复的释放落。
因为很多游戏在做游戏的时候，
嗯、
到了法师这，他们就说的：“我这个终于可以有些地方放松一点了。”他毕竟都法师了，
是
我还追求什么操作性动作是吧？他都法，你都玩这个职业了是吧？但是卡普空不是，
对
他在想法师的时候，他也是把它想做成一个就是动作游戏的武器，
对，非常厉害。
我要怎么去表现这个？比如他一些。比如说他冰类的法术他都会改变地形、
对
他都会在现场留下那个冰本身你可以攀爬
是的、
比如说雷会产生的他是雷比如说不是说所有的法术就是火球雷球
对
冰球什么的
他必须性能也不一样
他会有用直就雷形不成球
对按理说不应该是这样吗
雷是鞭子
对
所以他设计一个技能是把雷变成一个鞭子拿在手里然后变成近战武器去抽
对、
闪
电链
等等这一类的设计是、
而且他遵循那个就是可能喜欢以前跑过什么三版 D&D 的玩家会意识到，就是那种法师等级高了之后，你掌握了法术，理应很厉害。
嗯，
就不是很天然应该如此。
而且他莫名他不是只有只能带四个法术吗？莫名的有一种那个法术
槽
的感觉。
对，
虽然很厉害，但是我就是意思就是出门只能带四个。
对对对。然后施法的时候还挺慢的，但是施法完之后啊，给你一个很正的反馈，
嗯、
就这些有很多那种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抛弃了约定俗成的比如说电子游戏技能强度设计的那种原则，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有那种感觉，特别妙。
或者说我玩盗贼的时候，我当我发现那个被动那种那栏的技能里有一个二就是这个二段跳可以学的时候，我会在那一瞬间忽略掉所有的其他给我加攻击力的东西，
是
吧？对吧？谁能拒绝二段跳呢？
是
不
是？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个他们公司做游戏的一个
对，就是
重要的一点。
这点上，就是那个风味非常的重，而且他甚至没有因为战斗的系统设计，比如说有数值的设计什么放弃。或者是弱化风味的，
对，就是我比我高级法术就是伤害变高就完了呗，不是，不是，所以这个如果没玩过的话，我推荐你再重回头去玩，
直到现在依然是独一档，
去体验一下它的法系的，
对，
回忆了很多即时战斗有动作要素，就是即时战斗的奇幻 RPG 里，也没有另外哪个职业有这样的施法者的体验，
对，
特别厉害。
除此之外呢，他自己有一些原创性比较高的混合职业，
嗯，
就是秘法骑士和
魔
弓
手。
魔弓手，
这个在
大名鼎鼎的魔弓手，
跟麦教授录那些节目的时候，他也是反复的吹过啊。这个是就是想象都不到的一些设计元素啊，非常的厉害，就可以说绝妙啊。反正这个就不具体说了，这个我觉得很难用语言去描述啊，就是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哎，总之这个就是在这一部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整个动作设计，这个游戏战斗系统这一块，可以说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叫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就到现在好像也没有别的 RPG。
他说我心目中没有缺点，
那没有任何别的说动作 RPG 能够说摸到一点了。
哎，是的，
没有
。而且就是刚才也提到这个观点了，我甚至不觉得这个游戏的这套职业系统里有平衡性问题。对，因为你从一个就是 TRPG 出发，
它就是平衡乐趣嘛。
对，就是不需要平衡，法师就得厉害，就得狠。
好玩方面是平衡的就可以。
对，
强度不用
平衡。强度的话，有的职业就是弱一点，但是如果你真喜欢，
对
那个范儿绝对不会因为它强度弱而掉价。
哎，
这是独一档的东西。
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然后我们说说 RPG 方面的系统。它和传统的这个日式 RPG， 我们说的 JRPG， 从这个意图上来说呢，其实他自己要更想要接近西方的 RPG，
是的，
从他参考那些游戏，大家也能看出来。同时，他有一个非常执着的追求，我觉得啊，总结起来就是那种对沉浸感和冒险感的一种追求，就是他们在干一个事儿，力图用一种所见即所得的非数值方式，去再现一些桌面机制，
对，
比如说游戏有这个时间和昼夜系统，然后呢夜晚。这个昼夜野外都有不同的这个敌人
生态，
然后油遇火就会烧，火遇水就会
灭，
哎，然后比如说这个雷打到湿被打湿的这个敌人身上就会增加伤害，你也一样，你湿的时候被雷打也是会增加伤害的，食物待在身上就是会腐烂，哎，所有的物品都有重量，然后你这个角色的负重呢跟你的体型相关，而并不跟属性相关，
是的，
然后 NPC 呢有好感度。然后任务呢也不会直接给你标在地图上，对吧？
嗯、
谁给你标啊？
是
对同一件事情呢也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而且每件事都有后果。
哎，就是D&D其实它采用的是这个骰子和鉴定规则，
以及用比较坚实稳定的数值系统。
对，它是一套数值这个数学的一个方式来模拟现实世界的。卡普空说我们
能不能不要这个
我们是体育特招生不会学、
哎、是的
数理化不太行、
哎、
我们就会做动作游戏、
哎
啊、
能不能用动作游戏的逻辑
对
实现同样的梦想
对对 对， 对、他其实是想用那种试图用这种 3D 电子游戏那种特别直观的所见即所得的方式来去再现那种桌面规则里的一些体验
特别是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在可能在欧美 RPG 里很多的那种要求的通透的活的世界的
这
个逻辑，
他其实想要这个的，做的好不好咱不说啊，他就是他的目的是要这样的，甚至他为了达到这个呢，他其实牺牲了很多我们主流的这个认知里的，就是我们说的
便利性的
对便捷性和游戏体验方面的一些保证，他都有一定的这个损失，所以这方面其实产生了很多负面的这个体验，也导致他怎么说成为所谓遗珠，遗珠就是说没有被看到，就是被。说白了就是这个屎里头包着一个好东西，但是那个好东西吧，外面有屎，
哎，
这个那种屎的感觉其实就来自于他这种特别的这个，
而且是很
各色的一个追求、
非常具体的体感上的不适。
对对对对，我们下面就顺着这个，其实可以说一下他在当时获得的评价，以这个游戏的就是实际上的一些这个更有特色的一些东西。这个游戏双版本合计虽然是销量上完成了它的这个 KPI， 达到了百万的销量，在当时就达到了，但是口碑在和销量当时都只能说是中等偏上，就是差强人意。
和影响力，
这个时候用差强人意这个词是、
是
基本上可以满意，但是也不太也不能说特别好。 玩家普遍就是特别很容易能 get 到他这游戏里好的地方，就刚才我们说那个特别长的那块长板，
嗯，
啊，这个动作系统。但是呢，那游戏里那些特别显而易见的这个缺陷，确实
轴的地方
确实没法忽视。
是的，
这个游戏当时呢，法米通给了34分，
哦，
这不算低了。IGN 7.5，
嗯，
然后 GameInformers 8.5，
嗯
嗯，大概就是7-8分的这个样子。
事后想想，
中等偏上，
合理的，
中等偏上，
嗯
啊。而且呢，就是他本来瞄准的这个欧美市场呢，当时其实是比较反响平平的，
嗯，
反而是亚洲市场，包括咱们国内对这个游戏的评价都还是不错的，
偏高，嗯，
哎，那我们就是稍微掰开了说一下这个游戏可能主要的问题啊，
嗯，
没有做到那么好。首先是他们这个技术方面比较落后，
是的，
啊，这个 MT Framework 在当时虽然是2.0了，但是这个引擎在当时已经明显上，你想都上游戏6了嘛，大家回想一下那个时间点啊，
嗯，
那个引擎已经明显看出来跟不太上时代了，
对，
是的。
游戏的画面在当时来说也很难说是合格吧，
嗯，
只能说中等。
然后又和他的选择的美术互相印证，
哎，
就是整个做了一个乌噜噜的游戏。
对对对，让这游戏在就是当时一众那种特别光鲜亮丽的那种电子游戏里，
嗯，
就是整个一土鳖土味十足。
是的，
啊。再一个呢，就是整个公司是第一次做开放世界的游戏，
嗯，
这个从引擎到整个内容的开发其实都非常没有经验。
嗯，
他们自己也在开发里说过，说这3.5年时间啊，都大量花在技术攻坚上了。
嗯。
比如说这个开放世界你们这个内存是怎么吞吐的，
是
搞不明白搞不懂，就如何游戏保这个有效率的运行，这都花费了大量时间，其实这实际游戏内容可能就是最后的那个一年半载才开始做啊。而且就算这样，他们研究了好长时间这个技术，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那个游戏的出版是有黑边的
啊，是
就是那个 PS3 版，
嗯，这我有
和那个360版是
有个黑边，
就好边的那个，就是这个16:9分辨率上面上下带俩黑边，
嗯，
你都不知道是为啥。
对，电影感，
啊，你说的对，
哎，
嗯，所以导致他们本来想要实现的一些理想东西非常严重的缩水，
嗯，
就那个地图小到，
对，很搞笑，
玩过了大家都能体会啊，
嗯，
这个地形地貌很单一，
嗯，
你像一般的这个开放式 RPG 总得有一个什么地方很热呀，像塞尔达，
哎，
我举个例子，
嗯，
这是冰天雪地，
嗯，
那边是什么火山岩浆。
嗯，
没有，
就一个，就相当于
就是光秃秃的大土包，
对，
嗯，
啊，充满整个游戏。
要不是，
这个，
对，要不是地形有点复杂，引导做的不好，那他那个很快就会被
那个游戏大概就是半个小区的大小，就是
不止，
就说它是世界，真的就是国家，这不是搞的这整个这个设定都非常的儿戏，
嗯
啊，而且就是当然了。后来我们玩完之后呢，说它这个独特的世界观设定呢，仿佛让这个世界的塑料感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嗯，
是吧，
嗯？
啊，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很假嘛，
对，
啊，
它就塑料，
所以很塑料啊。但是就是从游戏角度，你太寒酸了，
嗯，
就是
它有些场景比较曲径通幽，就是你还是能花很长时间在里面的，因为你他妈的找不到道
对，找不到路
啊，嗯。但实际上本身很小，
就是地图非常小，
非常小，
在当时都非常。现在你看的话，就简直小到不可理解。
是的，
嗯，你会以为出什么问题了？
你以为
感觉很大呀，
小，因为你只能跑。
对，体感很大。
对，我有一个任务是从左，就是从西边的一个盗贼营地到北边的一个盗贼营地，
嗯，
把我玩的当时。
但当时主要是就是你跑路的时候战斗很频繁，
嗯
嗯，
所以就那个
它其实很小，
非常小，
非常小，嗯，啊。除了地图小之外呢，就是规模小，一个他们要追求的那种就是任务和事件系统，也因为就是精力都放在技术上，
嗯，
解决技术问题上，就是其实没做出来。
里面有些逻辑特别的不清晰，
游戏里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些意图，
哎，
比如主城里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大地主，有一个小地主财主相关的这个任务，但是因为资源有限，你就感觉到就是浅尝辄止，展现了一丢丢，深度广度都没铺开。
嗯，
那个地主他是一个想挺坏的人，
嗯，
他要收那个穷人的地，把人家赶出去。
对，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些选择，比如说你把这个地买下来，你把钱给，
嗯，
给那个财主，然后让那个穷人继续住。或者是你帮那个财主，
很多选择是
帮财主把那些穷人都赶跑，
嗯，
怎么赶的？就是像强拆似的，
嗯。
我觉得当时那个任务还挺缺德的，说那个就是威胁他说什么你孩子在我手里，反正跟你可以跟财主干一些坏事，
嗯，
然后最后呢，这个财主呢会因为一些原因呢就被抓起来，
嗯，
要审判他的时候呢，然后那个领主让你去搜集证据，嗯，你可以选择搜集利于他的证据，嗯，也可以选择搜集不利于他的证据，嗯，然后所以对他的判决
通透的任务数。那种感觉，
但就是我说这些就是这全部了，
嗯，
他就是展现了一下他有这个意图，但其实并没有做出来真正的像 CRPG 那种，
嗯，
弯弯
绕
非常网状的，
嗯，
非常咱不说网状树状的那种，有很多抉择，而且这样的东西在游戏里非常的少，
嗯，
那么一两三处三四处，
嗯，
就也就是这样了，比如有些任务物品你可以做一个 附近的赝品，他那个城里专门有一个店是专门做赝品的，
是
黑猫商店。
你开始以为有很有用，后来发现他根本没顾上，就是他根本没有什么，
他就给你展现了可能性。
对，他就是想做没做上就放在那儿了，没做完就放在那儿了啊。这个也是这个游戏内容不够的话呢，他们最后没办法，只能用那种大量的告示板任务去填充。
对，
那告示板就想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什么村子被袭击，什么什么那个商人被劫道，说你去哪哪哪杀山贼，杀八只狼，杀什么三只狮鹫，什么两只，反正那个任务的要求你打的怪越来越大，
嗯
啊，完了你就可以得到钱什么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通马桶，
嗯
啊，就大量的用往里填这个，
是的，
来解决游戏没有内容的这个问题。刚才翅膀也说了，这个好感度的问题是他开始是想做的，先把这个好感度做好，
就是做的没法做好，就变得很粗暴，
结果发现没有时间做，就扔，等于是那个系统就扔在那儿的，所以才会出现那个大众情人的问题。
是。
就是他本来想说你跟这个人频繁的说话，那不说明俩关系好吗？
对，
这是不是这有道理？
是，
这样你要问我说这有道理，
对，
但是他
没有那么有道理，
但是他游戏没有支持上这个整个你这个系统的运转，他就是做完之后，甚至可能自己都有一种他被他遗忘了的感觉，他把这系统那么扔在那儿了，完了发现产生了不好的效果，他再改，啊，总之就是跟他瓦似的感觉，
是，
就东北话讲，总之就是他们愿景中的那个，就是极高的沉浸感，极高的自由度，有极高的自主性的任务和事件，
嗯，
就那个日本老滚。
对
的那个部分是完全没有做出来的，在一代里，
就相当于就是将将迈过门槛，
就是让你看到了他们想要干什么，然后他其实完全没做出来，取而代之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大量的通马桶任务。
他的很多沉浸感是建立在，就是他没法做那种多可能性多后果的故事，而是建立在这个任务不给你提示
啊，
然后 NPC 跟你说很多话，那些话都有用，
是，
就是他是以这种方式鼓励你，你要活在里面，你要听他说话。
对，
但这个东西就太不值。
其实我们回想玩一代那个几十个小时的过程里，大量的时间上其实就是靠游戏特别出色的战斗在撑着。
对，
不然的话你真的是忍受不了，就是很
特别是里面有一些没有战斗的那个纯是事儿的任务，只让人烦躁。
是
啊，包括那个城，那个太是个城市了。
对，很真实。
然后对，然后
很不便捷，就是
地图也不好使。
对，不好找
啊。然后就真的很恐怖。
对，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导致了他第二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当他失去了这个他想要的那个代入感和沉浸感之后，玩家就没有办法接受他对体验和便捷性的牺牲了。
对的，是的，
就他这个游戏设计思路就不成立了，从根儿上就不成立了。因为这个东西首先它是一个就是基础和就是一个自洽这么一个关系，你得先有前者。
是的
啊，我理解你这个游戏，就是比如说大镖客，我们为什么能接受它里面那些不便捷和
对，有些不便捷互动，为什么那么繁琐？
因为人家做到了，
是的，
人家是真是牛逼。
对，
我进到那个，对吧？你进到那个城，你就发现你就惊了，所有的那些，
该咋地都能，
你都恐怖谷了。所以就是你会接受啊，他人就是追求这种拟真的极致，所以我接受他一些游戏设计上那些就是这种反常识。
嗯，
但这个游戏完全第一点没做到，
嗯，
所以就是玩家在游戏里就有一种非常找不自在的感觉，
而且这个不自在又拦住了玩家尽情享受他的战斗系统。
啊，我举几个例子，可能对没玩过的人来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就是这个游戏的夜晚是黢黑。
对，
如果你没有灯的话，是伸手不见六指
啊！就算点了灯之后，他还这游戏跟你说它是油灯，所以就只能照三步外。
哎，而且那个油灯啊，烧油还烧得挺快，
是的。
而且呢，一遇水啊，
就灭
完了，半天点不着，啊，就你等着，等那个水干了，你才能
就是那种一个小机灵鬼，
哎，听起来
黑谁他妈教你啊？怎么行？
就谁教你的？做挺好，下回别这么做。
是，
嗯，然后这个啊，就题外话，就是二代我试玩的时候，我试了一下，这个有改进，
对，
就是那个灯开起更快了。
对，
一代是有一个特慢的灯，
对，
还得
提出来，
开的更快之后呢，而且被水打湿之后呢，只是灭一下，然后你马上就可以点着了，不用等干了啊。这个稍微这个对体验做了一些优化在二代啊。然后我们说回来，然后这个就是所有东西都有负重嘛，你就发现在游戏里，尤其在前期，你稍微捡一点什么草药什么的，你就过重。
对，
嗯，然后就
而且它的过重，因为它动作性做太好了，
它负重
过重的体感过于清晰了，
啊，做的可好了啊，重了之后就是你从中型变成重型，
重多少你都能马上感觉到，
那个人物手感都不一样，然后费的耐力值也不一样。
对，
对，嗯，然后这游戏没有载具，
哎，
没有载具的话呢就也就罢了哈，你就是说游戏成本有限嘛，不做载具就算了。其实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传送，
对，
它游戏有一个特别诡异的传送机，就是只是有一个小石头，
嗯，
然后你可以，当然游戏后来的版本有一些改进啊，但初期的时候呢，游戏可能一共是只有三个还是四个，我忘了，
就是很少，
老家一个，城里一个，
你可以把它自己随意的放在任何地方，就是大野外，你放龙屁股底下都行，
是，
嗯，然后呢，你可以用一个消耗品，还挺贵的，
对，
嗯，
传到那个你放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你要先去把那东西放到那儿，然后之后呢，你再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回再用传送石回到那儿，
真实感和沉浸感， 就搁这儿。
你也可以把它再带走，你就再也不能回这儿了啊、哦！啊，这游戏里所有地方都要靠腿跑，尤其是前期这个东西很珍贵，啊，而且这个跑呢还消耗耐力。
哎，
你不是动作游戏吗？就是你快跑还消耗耐力，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设计，比如说主线一旦推进阶段之后，导致你其他的所有任务都会自动失败。
哎、
嗯。就这个
非常 CRPG，
这个游戏就是在那个年代其实已经不太有人
是、啊、
这么干了，
就是在讲道理的程度上到了不讲道理的程度特别典型。
对，就是讲道理讲到说忘了自己是个游戏了，
是
就那种感觉啊。然后很多任务的本意呢是想，很多设计本意是想调动玩家那种自主性，刚才四十二说那种任务不给提示，就跟你说一个事儿，比如说
你自己琢磨吧，你琢磨琢磨、
啊、比如说这个人生病了，说完了任务就告诉你治好他，
对，
不会说你去哪儿在那儿给找一个什么东西完给你递回标，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但其实他边上有 NPC 说两句话、啊啊、哎就是那个，
然后你就得去到处打听扫听，
对，
就是这个
嗯
勤问，
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扫听谁，
勤扫听、
啊、对、
啊、但是呢因为这个任务本身这个东西做的没有铺开，
嗯，
这个其实大家我不知道数没数啊，任务里其实一共只有几十个有事件的那种正儿八经的任务、
嗯、
而这里面大部分就是主线的事儿，
对，
除了主线，就而且主线里其实有很多步骤也是很明显的凑数的，
嗯，
就除了这些以外，就是真正能称之为我们说的任务呢，可能是十几二十个，
嗯，
差不多，
整个游戏这个数量之少，其实它就是有一种未完成游戏的那种感觉，
是。
然后呢，大量的像刚才说那种就是纯杀怪的任务，
嗯、
还不标点，你事件任务，你是有前因有后果，有个事儿，
啊、
嗯，你给我来这种就是调动自主性，这个我能理解，
找怪杀这个事儿，
对吧？杀八只什么什么，就是还特殊的狼，什么什么狼，
对，
然后你也不告诉我在哪儿，
对，
你用文字描述说在什么什么附近有人遇到了什么什么，然后你让我去找，
对，
就是
鬼知道在哪儿，
不给标点的通马桶任务，这实在是
就非常厉害了，
人类不能忍的一种行为。
他在很早期很早期就会给你一个任务，让你在这个整个国家杀50只老鼠，
嗯，
开幕雷击
15只海鸥，
对。
50只老鼠对一个刚刚开始的游戏流程来说有多恐怖的一件事，
有点邪门那种，
就是反而没有它调动不起啥积极性，
是
只剩下烦躁了、
嗯、
啊。而再一个呢，就是它因为缺乏经验，就是在游戏这个游戏的交互和 UI、
哎、呦
简直是
那他妈的对不上的程度、
啊、就是奇观啊，就开了大眼了，还有人这么做交互
的、我记得到了 Steam 版之后，它的地图好像都已经优化了，已经非常难用，
前期好像是你想开一次地图得开3层，
嗯，对嗯，而且那地图好像我印象中是不标东西的，最开始
不标，
就傻傻不标
、嗯、就有一个小红圈，
对 对, 对，
有些任务有标红圈，
对、
嗯、而且这有些会导致任务失败的事他也不告诉你，
对
啊，反正就是这个游戏其实除了动作战斗系统之外呢、
嗯、
基本上当时玩都很煎熬，
嗯，
还有些任务比如说那个让你拿有些有任务让你找一个什么上古石板，
嗯，
那石板1个20斤，我操，你还记得这个任务吗、
嗯、
然后那个4个随从每个人背一个石板，全都是红负重、嗯、然后一步一步走回来，因为你负重高了之后是跑不了的，
是的，
就是大老远的我从那个
生活嘛，
我从洞里头扛着那个20公斤大石碑
扛着、嗯、
走回来啊，这就是游戏这个游戏能干出来的人事啊，
是、
嗯、干人事不干人事啊、
嗯、非常妙、嗯、
就是体验很差。第三点就是它有一种戛然而止的这个未完成感，
嗯，
刚才我跟大家复述这个剧情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意识到啊，就是这个我说最后游戏这个首都出现一个大空洞、
嗯、有点翻转那个部分，
完了玩家跳下去然后就最后遇到界王了吗、
嗯，
我这一句话就带过了，
嗯，
实际上这个黑洞这个部分大概占游戏的1/3，就是如果你正常玩的话，就是它不仅出现的非常突兀，
嗯，
而且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演出，
嗯，
就是里边所有的后期的游戏设定就是用那个文字直接给你交代了，而且那个它里边那个黑洞相当于是一个小的这个地牢 roguelike，这种循环
重复循环地牢、嗯、
他不停在那里刷一个东西刷到20个、
嗯、
拿着那个去见界王、
嗯、
就这么个事儿。但而且那个里边都是这种强大的怪、
嗯、
就是那种
跟他磕
地面上见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大敌人的加强版、啊
嗯嗯、
在里边就是你说好不好玩挺好玩的，
是
他
的战斗系统能不好玩吗，
但你没有这么干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游戏进行到一半突然间说咱不玩了啊，哗
咱不要那沉浸感了，
从现在开始变暗黑、
啊、
然后、
啊
就是就完全就是我说白他就没做完，
嗯，是
他就没做完，给你一个后来刷的东西充当游戏的最后的这个尾声部分，
嗯，
跟前面非常的完全是俩游戏，
嗯
啊，而且他当时他们就想到他们可能还觉得自己挺聪明，这个故事也圆上了啊，他给了你一个相当于 end game 的一个内容，因为所有的高最在游戏出版的最顶级的装备就只在这里头出，
嗯，
你在里边无限刷着
刷、嗯、
啊，就是网上还有攻略教你怎么故意的不走出去，
嗯
啊，就
一直刷
不停的转刷刷刷刷刷啊。 但是从刷装备这个东来讲的那个东西也不合格，
是
啊，
它就是战斗本身太愉快了，所以你就怎么打怎么高兴，
而且、那个、
就靠这个撑着。
出版那个就它那个其实职业不平衡，导致像这个有些职业在里边很痛苦。
嗯、
对，
啊、你要是个双手大剑，你打什么石化机什么的，哎、
嗯、
妈呀，
受着吧。对，
第四点就是这个，虽不能说是一个问题吧，但是我想在这儿讨论一下的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四十二也提到了这个事儿，在欧，我觉得它是一个在它在欧美不受欢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
就是它有一个特殊的风味和它对美学上的一种追求，
嗯、
就是一种所谓的正统奇幻。
嗯
嗯，但是一金也可能，我不知道自己可能二代到现在他应该意识到了，他当时我觉得他是没意识到的，就是他认为的正统。
嗯，
和欧美真正的那个正统，
甚至在当时那个正统都已经
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这差挺多。
这个游戏刚才我刚才提到一个细节就能看出来，就是游戏发售时他们找水野良来写这个游戏的这个小册子。
嗯
啊，你就知道他想要一个啥。
对，
就是
朋友不知道水野良是谁啊。
啊，
就是一姐想，他是这个罗岛战记的这个作者啊，他一姐就想要一个游戏版的这个罗岛
战记。
对，
但罗岛战记本身就不是。
对，
哎，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这里边这中间的一个差异的东西啊。
罗岛战记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JRPG 的
日式奇幻的
一
个源头，三
个
源头之一吧。
对，
日式奇幻这个东西说起来其实挺怪的，我觉得有个类比，就是类似于这个欧美那边有一种东方幻想吧。
对，
就是降世神通。
哎，就是那种。
或者说真人快打，
就是有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异族猎奇，
哎，对，
异
域风情，异
域风情猎奇的一种产物。
赛博朋克里也有这个元素，
对，
嗯，是一种，
它是日本，对，日本版本，对，
就是对，是吧？一种就是外来的文化在当地啊，
嗯、
然后基于各种原因产生了一种其实有别于本源的一种特殊的形态，
是的，
对，
就它本来是。外来的，但是呢不正宗的，
嗯，
然而呢经过时间和不断的这个创作的沉淀，
嗯、
就是原本这个走样的东西、
嗯、
形成了一个跟本源又不一样的独有的美学和文化，
对，
这种现象、
嗯、
对
啊，其实这个事儿在中国也就在我们中文领域是有的，
是的，
我理解啊是有中式奇幻这种东西的，
是，
嗯，
就是如果大家以前看过那种网文、
嗯、九州什么的，
我想不起来啊，但是我知道一个可能会我没有冒犯的意思，但是可能会大家唾弃的一个东西，但我知道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幻城
啊，幻城
是特别典型的中式奇幻的那个、
嗯、
你不知道
幻城就是还融了很多那种日本的，对、
啊就是那个、
日式的那个
就是
那种夸张，
就是现在我们会把那种东西形容成什么 QQ 空间风格
是
吧、嗯、
是
对就是那个角色都是一个字的名字，然后
哎
就中国也有中式奇幻、
嗯、你现在说这个我感觉现在有些人不知道是啥，
对
啊，不没有、
嗯、
大家没有觉得受到冒犯就行了，我也不是说这个我确实看过幻城，小的时候
必须看过，那看好多遍、
啊、就是很诡异，就是有一种当做看、嗯、看洋画看猎奇的心理去看它啊、
哎，
所以说你可以说它不正宗杂交，
嗯，
但是我觉得嘲笑这一类的东西其实不太有必要，
嗯，
有点狭隘，我觉得，因为我个人认为啊，本身就是所谓的正宗这个词儿本身就是有一种偏保守主义的，
是，
观点，就是偏静态的一种观点、
嗯，
啊，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文化和东西都是从吸收和模仿开始的，
嗯，
那如今呢，他已经对那个本就是包括我们说的日本的奇幻、日式奇幻，
嗯，
他做现在在做这些东西的人也对。再现本源这个事儿已经没有企图了，
对，
他们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和自己的这个审美取向了，所以这个是两回事儿的、
嗯、
第二个呢，我觉得不正宗就不代表这个作品本身不严肃，
是的，
就是我们说日式奇幻来说，日式奇幻的这个刚才说罗岛战记嘛，日式奇幻其实有三个源头、
嗯、
在八十年代末相继的就是同时的，
对，
之前仲青也说过，说有一些这个文化风潮互相之间是
有种共识性，
没有说好，
对，
说在这个社会当中有一种这个思潮、
嗯、
是会被所有的创作者感知到的，
对，
在同一时间你会发现电影音乐什么的
全都有，
大家同时做类似的创作、
嗯、
类似的这种表达，这个事儿也一样，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日本奇幻在八十年代末同时几乎在相继的在几年之内、
嗯、
游戏小说漫画就是DQ、
嗯、DQ 对，
嗯，罗岛战记和剑锋传奇、
嗯、
就是这个小说漫画后面相继都出来了，这些东西每一个你都可以用伟大来形容，
对，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日式奇幻已经不再是那种我们说的荒腔走板的魔戒和D&D了、
嗯、
它就是一个文化经过融合之后形成的一套新的、
嗯、
新的东西。
不过龙之信条有一点我想提一下，就是很有意思，是、
嗯、
我觉得龙之信条一在当时那个时间点有一点很特殊，是他是在做他想象中的非日式奇幻
啊，对，
他想要那个他记忆当中的所谓的正统的
啊
D&D，
就他那个他在一二年的时候已经是老派了，就是他已经是复古了，
我就想说
他已经是在追求一种就是偏老式的风味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二年好像当时正好是 D&D 的四版规则引起争议，大家骂来骂去，狂喷四版规则、
是吗？
而且在四版规则的前后，那个时候 D&D。就是那个时候扶正了新的类似 就是二版三版的龙枪和费伦，它有一个官方的模组，那个时候是艾伯龙。艾伯龙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观设计呢？在当时就是 D&D 求新的那个阶段，是 D&D 引入了一些类似水晶朋克式的要素，D&D 引入了龙晶，D&D 引入了引入了一些什么机关人，是 D&D 就是或者说那个时候的西方的奇幻爱好者开始要在不玩 D&D 的老，而是要玩 D&D 的结构和新的阶段
啊，
你出一个龙人信条放他面前。对他们来说反而就
没准像易经也这种人都觉得四版都是忤逆，
对对，就是他太是那个老 TRPG
四版都是违反祖宗，
对，然后他做了一个如此那个
而且你像哎，他那里边怪物的设计，
对，
他甚至你说是传统，他甚至有一些就是 D&D 他有一些他的一些设计来源是那种神话嘛，
对，他甚至就更像那个
比如说那个施救
那种，
比如那个施救，
对，
那个施救的设计就是我估计在任何的奇幻里都就太过于保守，
太正了。
他几乎就是那个不是已经不是奇幻了，他是那个神话，
对，神话那个画里，
神话里那个施救，
对，
他做成那样了。
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追求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有可能是当时他在欧美市场，就是至少没有形成影响力，
他逆流，等于说他审美上是一种逆流的行为。
因为这点上，我想说老滚为什么就是给人很新鲜，是因为老滚的这个故事的质感不是中世纪奇幻，老滚实际上他要追求那个。青铜器时代的那种更早期的神话的那种质感，有一种野蛮或者是一种低生产力的质感，所以那个东西实际上对于比如说欧美语境下的 D&D 玩家来说也是哎呦好新鲜，真挺新鲜的，就是因为它不是领主庄园那样，就是它也有它的心，所以它当时龙之信条就是那种，
那这个不是，
对，一个日本人然后做了一个就是
你，我记得你那天咱俩聊的时候，你说一词儿，就是他对中世纪生产力的一些刻板印象，
对，很执着，
就是
这个游戏，
你说哪有游戏会设计说这个移动工具叫牛车？
对，然后一走真的一天一夜了。
我觉得他就是对中世，就是欧洲中世纪有些
他有种执着
刻板印象啊，
他那个执着就是他描述了一个他梦中的
对
西方奇幻 RPG， 但实际上欧美的 RPG 都不按他那个做，
不都不这样的，
对，
越来越花哨，
对，
它里边比如说就剑与魔法就不说了，那些什么骑士团工会商人酒馆旅店然后宫廷里有王妃小丑大臣，
对，
然后那标准的职业战士法师，
就我甚至怀疑搞不好就是一二年时期的那个时候的这个就是英美什么年轻人都觉得这土爆了，
我都觉得土
是
啊，
但是就是特正，
它的怪啊，哥布林
哎，
鹰身人，
独眼巨人，
蜥蜴人
啊！你说鹰身人才是那个，就是现在的游戏真不那么做的所谓的哈皮的那个，
对啊，
那个鹰身人都不那个造型，天
天唱歌飞，
对，
然后海德拉，
对，
多头蛇，然后
蜥蜴人，
格里芬就是施救，
奇美拉，
对，哎，我那个他那个奇美拉，
那个奇美拉
教科书一般的奇美拉，真的，
大家可能玩过很多游戏都有奇美拉，奇美拉其实现在被广泛的就语义成就是合成兽，就是说我们中文说四不像，这个动物身上有各种动物的影子，
可以借此可以做的非常的酷炫，
都叫奇美拉，你可以各种酷炫，对吧？
对，
你比如说像魔兽里那个奇美拉，
哎，
就精那个精灵的奇美拉，就是那也叫奇美拉，
对 ，FF 七重生那个奇美拉
类似一个双头龙嘛，
对
吧 ？FF 七
就是有组合就可以了，
但你知道。
他那个就是那个，
就是基本这个词诞生的时候，这东西长啥样吗？哦，你就玩《龙之信条》
对，
他可以截图下来放在教科书。
一个狮子，一个羊头，一个蛇尾，
对，
哎，就是标准的四不像。就是
因为我印象很深的是，就《哈利波特》都不用这个，《哈利波特》里的那个什么组合兽都已经是对这个事儿的解构了
啊。对，
所以
我不解构，他就拒绝解构，
他就是对
拒绝解构
啊，
嗯，
就照那做出来。哇，
对，
独眼巨人，
对，
独眼巨人，石化记
啊，一句话就是点，
就他没有任何原创的。
对，
独特的这种怪物或者没有，我就是要找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它真的是他梦中的游戏。
哎，就是如果说 D&D 这个奇幻这个设计里有一个字典，
嗯，
它就是照着这个字典，
嗯，
把它再现在游戏里，就是这么做的。
然后我想到一个是说，它是假西式奇幻的一个标志性的点是那个女巫的环境，那个森林
啊，森林有小草屋，
对，
外面有个石像，
对，
守着。
那其实。是从剑锋来的一套设计，
嗯，
对，他这个游戏里直接把剑锋的装备都做进去了，
对，
就
他并不是那种传统的，嗯，像甘道夫那种，
是的，
那种设计，
就这个游戏可能真的只有在那个进阶职业设计里你能看到作为一个日本日式游戏的那种一些自己的想法，在其他的部分真的
他那些刻板其实啥，就是他其实这游戏里你会说感觉剧情没味儿或者什么的，是因为啥呢，他所有的故事的发展他都不是想要讲一个故事，讲一个，
嗯，
精彩的故事，
是
他傻，他就是跑团，
对，
就标准的魔族里你会遇到的事儿，比如说你在像你说的你在树林子里遇到一个什么老女巫，
嗯，
然后你在什么
小女巫还是
在城里头，然后
遇到个事儿，
然后领主给你派一个任务让你去杀啥，你跟着部队去，
嗯，就是他想强调像魔族的故事一样，他要强调这个事儿有多种可能性，
对，你
他不是说这个事儿本身怎么着了，对，
哎，对，
所以说
就是这个意思啊。比如宫廷里失窃魔法书，
嗯，
找找上古的遗物，护送一下车队，什么悬赏，这就是跑团的那个，就是魔族里都是这些，你能玩到的都是这些啊，
嗯。
所以说这个讽刺的是啥呢？说这个卡普空和EG啊，他们觉得说我们这个和 DQ 可不一样了，
哎，
我们可不是勇者与魔王，那都是，
哎，
那都是日式的，
是一个对，
我们是原汁原味的啊，带有 DND 血统的。纯正的奇幻，
黑暗奇幻故事。
EG也说，老子跑一辈子团，咱这味儿绝对正啊！
是啊，
对吧？所以说游戏的第一个版本是没有日文语音的，
嗯，
就只有英文的配音。那日文语音不行，
对，
不
哦，这个游戏的英文语音极其的点，
哎，
就是那种奇幻中要有的英腔。
其实他懂行，
对。
然后里边有一个角色还说还是法国口音，就是那个长是，
然后用了词，
他为啥是法国口音呢？那个设计师他是邻国的，
哎，对，
过来。
哎，
初始的那个公主，所以她是法国口音，
嗯，
长得有点肤色偏黑啊。
然后她那个，
嗯，
就是用词，
哎，
绝对是，
哎，现在放到那个欧美正确，她有些设计都够判的了
吧？是，是，啊，
就各种刻板印象都给你塞在游戏里。
它主要是有些地方的用词使用那种倒装，还有古语
啊，
嗯
啊，非常的怪。
那龙的那些台词，
对对对
，What can I do you for？
对
之类的吧。就是那种我跟麦老师讨论，麦老师说这是他见过这个英文做的最好的日本游戏，就
包括之前跟炒饭老师聊到一点，
确实
是那个英文游戏配音的约定俗成里，奇幻故事一定要用英腔，
啊，
英国口音什么的，就这游戏，
嗯，
拉满，
拉满，
嗯，
啊，那肯定得拉满，他就要这个嘛，
就是这么一个游戏，嗯。
但殊不知呢，就讽刺的是呢，这个文化其实这个事儿啊，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对，
说你说我，你比如说我，我现在我要做游戏，
嗯，
我要做一个纯正的阿拉伯的游戏，我做不到，
是
啊，所以这个事儿也发生在这个游戏里，就是他觉得自己正宗，跑了一辈子团，但他跑的不也是日本团吗？
是啊，
对吧？你虽然不是
永远要带着自己
你虽然不是 DQ， 但是你这游戏里的这个罗德岛和剑锋的那个东西，就是呼之欲出啊。所以如果说现在的这个日本的奇幻游戏里有一杆。我们现在的日本奇幻有个大旗叫黑魂啊，
嗯，
是我们说它是游戏版的剑锋。
嗯，
那我觉得这个游戏可以认为是游戏领域里的这个罗德岛了，
是，
就是这两个东西其实在游戏里都有一个精神上的传承。
嗯，
啊，它那个它是各种设计，比如它这个世界观，
哎，是的，
我觉得特别的有这个罗德岛
对
你的那个影响在里面啊。所以这个东西啊，欧美玩家玩起来啊，这个非常的怪，
非常怪，对，
就跟
熟悉的陌生人，
就跟美国人，就跟我们玩啥呢？玩那个
龙珠，我们看龙珠，
我们
差不多
不是，我们当时有一个翡翠帝国，
翡翠帝国，哎，对，
就跟我们玩翡翠帝国的感觉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是好不好两说，这太他妈怪了，就
是，
哎，所以这个肯定是在最前面的，
嗯，
何况在现实世界里，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感受会比我们更深，因为我们现实世界里是一个，
嗯，
就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都是西方本位为主的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现状。在这个星球上，
嗯，
啊，反而是亚洲玩家对这个游戏更能
对他那个能理解那种猎奇带来乐趣，
就发现就是总结起来就是这个点就在于他曾经以为自己正宗，
嗯
啊，但其实他这是一个标准的日式奇幻，
是
教科书一般的，
对，
就是这个罗岛战记在现在游戏里面那种感觉，
而且它里面那种就是属于日本游戏制作人带来的游戏体验的东西是不会丢掉的，
对。
就是因为他是用他自己的方法，
哎，你觉得我一直觉得日本的那个奇幻，
嗯，
它和西方奇幻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史诗，
嗯，
就是那种
这个史诗感确实是魔戒带来的，就是所谓的史诗奇幻阶段，
嗯，
可能它更早之前它有类似比如说亚瑟王传奇式的故事，
嗯，
或者是那是欧洲对吧，
嗯，
然后有这个法国的这种骑士小说带来的幻想，
嗯，
然后在美国有柯南高贵野蛮人那套，
嗯，
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更熟悉的把奇幻跟史诗真正联系起来，那就是魔戒，对吧？魔戒之后啊，
嗯，
奇幻或多或少。
说D&D那些小说里，他们大概是一个什么风格？
其实就介于这两种。
因为我觉得我在看《魔兽世界》的小说的时候，
嗯嗯，
它是偏魔戒那边的。
对，
我觉得他是在，
嗯，他要那个，
在塑造一个他的可能，但是更年轻化的那种史，
嗯，
但也是他走史诗范儿的。
D&D 它有一个在美国的在地化的改变，
啊，
就是你要还是要具体到，你要少一些魔戒的那种。
更像是英雄冒险故事，
对，你要回到那个柯南，野蛮人柯南的那个，那一点那种感觉，
但日本人的奇幻我说不上是啥，但他肯定不是史诗，
对，
他肯定不是那个，
嗯，
他有一种日本文化特有的那种特别积极的悲观主义，
对，
积极的悲观主义，
一种避世感，
就用啥呢，说这个世界的真相非常的无力，
嗯，
但我们得好好活着，活着挺好，
哎，是，
就所有的日本的奇幻都展现出一个这个倾向，
对，
这种有一种倾向，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你告诉你真相你会受不了，
嗯，
很操蛋，特别残忍，
嗯，
但是活着还是好，就是
很有意思，
非常拧巴那个劲儿，
嗯，
啊，
是这样，
这个游戏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嗯，
欧美的，我觉得欧美奇幻不会做出他这个故事来，
是
啊，
确实是
什么世界系统这种事儿，就是，
嗯，
不搞这一套，
确实是。
然后第五个呢，我觉得也不算是问题，但是就是我觉得对他的日后的口，就是他这个游戏口碑后来有回升，
嗯，
但是我觉得有某种程度上有一点过度的赞美，
嗯，
就是对他吹的有点过，
嗯
啊。就这游戏别的地方虽然不太行，但是是怪猎，嗯，啊怎么的，我觉得就是确实战斗系统好但是它其实不是一个动作游戏，
对，它不是动作游戏那个维度的好，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算是免费替这个卡普空做一下这个预期管理，
嗯，
就如果你真的没玩过一代的话，
嗯，
它动作系统非常的好玩，而且门槛很低，
嗯，对，
非常的爽，
但
是
这个动作体验好是在一个 RPG 游戏的框架下的好，
对，你别瞄着说我要来这儿就是钻研，
哎，
或者
玩怪猎，
对，就是这个，
你别看
那
魔剑的宣传，然后说啊我要来这玩重棍，不是那体验，不是那体验，
就是确实他给不了那个怪猎的体验，啊，但是他有怪猎没有的别的体验，啊，
对，
是这样，主要的还是 RPG， 他 RPG 的东西还是很重要的，
确实是这样，
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初代的这个情况，
嗯。
然后呢，其实除了这两个游戏，就是这个正统系列的这个游戏之外呢，它有一些别的东西，
嗯，
我们稍微说一下。首先是这个资料片嘛，
嗯，
黑暗决者是2013年4月，然后在黑暗决者里追加了日文的语音。
嗯
嗯，我说一下它大概说个什么事儿啊，
嗯？
因为这个游戏的从制作人到这个导演都不是音译，原来那个人了啊，他们是后来做 online 那波人，
嗯，
啊，所以对设定上其实有一些还不上的地方，大家就听我介绍一下，就是，
嗯，
大概是说呢，有一个叫阿修的人。爱着一个女性的觉者叫格雷迪，然后这个格雷迪呢，就是觉者，他得干自己的那个工作嘛，
是
吧？就是去一路打到了界王那儿，
嗯，
但是这个等到阿修再见到格雷迪回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他没打过界王，他格雷迪已经变成了他的从者奥尔加，但他长的是格雷迪的样子，
嗯，
然后阿修为了复仇，他以为是被龙杀了啊，他以为他是，然后他为了复仇就带着这个已经是变了样子的这个原来这个奥尔加这个觉者一起，他也当自己成了这个觉醒者，
就是啊，
去杀龙，结果他到了见到那个龙才知道那个龙是已经变成了龙的格雷迪
啊，
嗯，
然后他这时候就面对着一个选择，就是要不献祭了长得像他爱人格雷迪的奥尔加
啊，
要不就击败了真正是他爱人格雷迪变成的龙，
嗯。
就太日本了，
嗯，哎，但是这个故事本身做一个剧情剧本吧，就是
然后他面对这种终极两边都是死的选择，
嗯，
这个觉醒者陷入了绝望啊，最终化为了这个游戏的标题黑暗的觉醒者成为了魔王，
嗯
啊，然后呢这个奥尔加就是来到了这个岸边找这个玩家说那个你就把这个魔王击败啊，
嗯，
帮他结束
解脱他
痛苦，
嗯，
就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
嗯，
但其实这里边好多设定和原来一金野的设定是合不上的，就是大家就不就别深究了，
嗯，
反正就是一个这么个拧巴的一个事儿啊，实际游戏内容呢，就是一个有点稍微带点肉鸽性质的这个地牢，
嗯，
纯地牢的一个内容，追加敌人装备什么 EX 技能，啊，总之就是确实可以进一步充分的体验这个游戏战斗系统这部分的乐趣，提供了就是低成本的方式提供了一个相对扬长避短的一个 endgame 的一个内容，
嗯，
但我觉得其实对这个游戏整体的就是不是特别有大的改观，它没做好的地方是在这也没有什么补充啊。嗯，但现在你在玩可能都是整合版了嘛，
嗯，
你在游戏的中期开始你就可以去这个地方，
哎，
强度，
就是，体验就会
它的强度设计是按照通关设计来的，
对
啊，所以你可能建议还是通关之后吧，
嗯，
因为这游戏里这个 DLC 里的装备强度很大，
嗯，
你拿了之后可能会影响你主线的体验，
嗯
啊，嗯，然后呢2013年4月上线了一个官方的漫画叫做 Dragon's Dogma Progress，
嗯，
是由平野博寿执笔，但这个漫画家我是真的是确实是不熟悉，他在白泉社的一个网络漫画杂志叫这个 Yangon Animalu 上连载，
嗯，
这是月更，一共13话，同年的11月发行的单行版一共是2卷，讲的就是这个主角和玩家也是经历是一模一样的，从这个渔村卡萨迪斯出身，
就把这流程
啊
讲了一下，
随从叫这个 Elisa，基本就是游戏的过程改编成了漫画，所以看的时候你有一种这个流水账的感觉，非常的不好看，但是我看很多人喜欢他里面这个漫画家把这个女性角色画得比较色，
哦，那就够了，那行。
看了眼这漫画家其他作品，他确实是主打的就是这个。
哦，
我说实话，我对官方出这种漫画很迷惑。
哦，
一般有些
重点很清晰啊。
一般有些游戏就是说我出一个漫画补完一下这个故事的一些，没有。你把游戏过程像流水账一样吧，找一个不知名的漫画家画成漫画，我不知道是图啥。嗯，
挺好，我感觉虽然有点抽象，但挺好的。
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但我觉得不是很有看的。
另一种类型的 Let's Play 的那个
看的价值
流程啊。
2013年7月23号上了一个手游，叫做 Dragon's Dogma Quest， 一般翻译成远征。
哦，
嗯，
完全没听说过。
iOS 上是7月，然后同年12月上的这个 PSV，
啊，
我操，
嗯，是一个
恍如隔世的名字，
免费下载的一个游戏，
哦，
嗯，然后这种抽卡
，OK，
嘎嘎
嗯 ，OK，
这个我就不细说了，
哦，
嗯，
战斗大概是啥？回合制也不知道，
就是卡牌，
哦，
卡牌抽卡，
哦 okay，
然后在2015年11月30号和2014年10月14号分别就都停止配信
了，
嗯，
然后就是2015年8月online。嗯 ，Dragon's Dogma Online 上线，但是大家可能这个就早就听说过啊，贵为
甚至还看过一些，很眼馋，很想玩。
一段时间，
玩起来
贵为日本五大 MMO 什么之类的
啊，是
啊，位列第五是吧？因为日本只有五个 MMO 是吧？
对，能到大的就确实。
这个游戏虽然叫《龙之信条》啊，但其实我说的过分点，它和《龙之信条》其实没有屌毛关系，不仅是说
啊，战斗系统也没有，
平行世界都是。夸他了，这个故事和角色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且设定上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啊。
他这个讲的是啥呢？讲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守护世界的白龙啊，虽然有天来个金龙啊，把白龙打伤了，然后这个白龙呢，从世界上选出了一些人类守护者，这些守护者就叫
觉
醒
者
啊。按理设计呢，他是说这个理之五龙，也就是游戏会出五个 season。
OK。
啊，但是结果呢？你贵为五大 MMO， 结果在第三季就草草收尾啊，没人玩了啊。十二月停服，2019年12月停服。
是，
啊，这个游戏始终是只在日本运营，只有运服啊。
这种游戏，这种网游，就是最大的特点是玩不到。
我确实玩过一点点，因为这个游戏呢，不仅只有日服，而且呢，它锁 IP， 就是
会，
只要你人在国内，你用上技术手段也玩不了。
这是那种最典型的日本网游，就是。他会锁的非常的狠，
对，他服务器可能受不了。我玩了一下，当时我玩的那个时间点是他某一个资料片出完之后呢，出了一个新的职业，叫做炼金术士。
哎呦，听起来就很有意思。
真的会玩
啊！
炼金术士啥呢？使拳套
啊。
它的机制呢是有不同的这个属性
啊，附在拳套，
在你的这个拳上。然后呢，你打敌人的时候呢，直接伤害呢不是很高，但是会在他身上种东西，种出一种东西，就是在他身上长。然后呢，那些招呼之间的围绕这个产生一套系统，
哦，
你要把那个东西在身上引爆。
哦，
碎龙吗？
带劲的。
有些会中，然后呢，你有些会在远程就是引爆。
哦，
然后引爆之后呢，会产生一些吹飞什么效果，还可以连断。
就碎龙吗？
挺妙的感觉，
反正就是挺，但是确实网络不行，玩不了。
啊，
是。然后二代那个魔剑好像最早就在 online 里面出来的，就是那个重棍。
啊，对，那我没玩过啊，对。值得一提的是呢，刚才我们说这个白龙金龙呢，整个这个游戏的剧本呢是由野岛一成这个笔写的，
为啥这么大意见啊？
嗯，
啊，行，
这个最终幻想玩家狂喜啊，野岛一成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游戏的剧情的尿性了
啊。
说白了，这种做衍生游戏的玩法，我估计也是只有这种玩法核心的游戏才能成立吧？
嗯，就是硬整，
就完全没关系的游戏，硬叫一个名字，
是。
一进也虽然没有明说这个没有明着对这个事儿表示过任何的微词，但是反正我跟他聊，说我特意问他了，我说，这个，
那些怎么算，
我说
他说不算，
对，看起来他不是很这个面露不悦啊，
是吗？我给人架起来了，
感觉这个，而且他非常明确的流露出对于 MMO 这个游戏形式的这个不以为然，
哎，能感觉到
啊，相信他对整个 online 这个项目是可以，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这种嗤之以鼻啊。
嗯，
所以大家就比较，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想象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说
打死都不做。
我们玩不到 online， 对二代没有任何的影响 啊。就你甚至可以说那个只是一个挂名的别的游戏啊，不影响啊。但是确实我玩的，它确实是卡普空的游戏，还是挺好玩的。就是画面真的惨，比龙之信条一都惨，因为它还网络了嘛。就那个满街都是那种就是大纸片子树叶，就是纸糊的一样的游戏啊。
FF14那葡萄
啊，非得提那葡萄啊。行，
然后2017年1月 Dragon's Dogma Revives 的一个漫画连载、
哦、
这个是 online 世界观的官方漫画啊，所以我们也就不做过多介绍了。
嗯，
然后2017年10月 PS4 版 Xbox One Steam 上的 HD 版在2017年10月、
嗯、
哎，你想想现在都好多年前了，
是的、
上线了，本体加上这个黑暗决者一起啊，这个也是拓展游戏玩家群体的主要版本。你像对面这两位也都是
对差不多那时候
玩这个版本、
嗯。
这个移植版是一个波兰的工作室叫 QLOC 来做的、
哦，
他们以前负责过 DMC 鬼泣的移植。
哦，
嗯，就应该是一看空的这个老这个长时间
供应商那种
合作伙伴啊。据我所知，他有几个。在东南亚包括咱们中国台湾有一些游戏、
有几个组是吧辅助他
跟一直是跟他有一个关系，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一些游戏的移植版都是他这些这个小弟们做的、
哦、
他一直派一下单出去、
哦、
2019年4月 NS 版的这个 HD 版
是
上线了、啊、跟之前跟前面刚才那个三平台的 HD 版是完全一样的、
嗯、
然后2020年9月网飞的有一个动画就是就叫龙之信条
啊，是吗？
嗯，王菲改编的一个动画啊、
哦，
这个动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改编式的作品，大家不可以不认为它和游戏本身有关系，就好像、
哦、就是拿一个框架，
就好像魔戒改编电影和魔戒小说没关系，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哦，
它也不是什么平行世界什么，不是那个意思，
就
是纯
讲了新故事，
纯改编动画了，就是基本采用了一代的世界观设定，连地名都采用了，但是呢，本身没什么关系，就是那个主角觉醒者叫伊森。
啊、
哦、啊！然后呢，他也是去杀龙
，OK，
但是他杀那个龙好像还不是那个龙
哦
啊。总之就是他也没去领都、
哦，
他提到了那个地名都是跟游戏一样的，
哦、
但是他并
没他都没去，
他并没去
，OK
啊。然后和这个加了一些新的设定在这个动画里，
嗯、
有一些比如说龙成为龙这个事呢，跟一些七宗罪那个元素有一些联系、
哦 okay ，
就是说你心里带着这七宗罪的某种罪去杀龙。
然后龙就会、
就是、不是你就坐地会变成下一个龙
，OK
啊，没有界王什么事了
啊，好，
所以就是设定有一些变化，
就是那种屠龙者变成恶龙的、
哎，变成恶龙的
循环故事、
就没有，因为界王这玩意儿太日本了，
啊、说对，嗯、是的，
他就直接把界王砍掉了，就是一个关于龙的循环啊，
嗯、
也可以，
可以。
然后这个动画其实有一些比较还不错的想法，比如说他加了很多展现人性的这种段落，他有一些很多配角。
哦
比如说，然后这些人都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故事吧。他想展现人性，而且尺度很大，黄赌毒全都有。但是这个碍于剧本写作水平和这个制作水平，我觉得这个动画不好看，没什么看点。
嗯
，CG 非常的粗糙。
嗯
嗯，
也没有任何精彩的动作场面。作为一个《龙之信条》
啊，
没有任何精彩的动作场面，我都不知道在看啥。总之就是这个
符合我对网飞改编预期、
对不看也罢，就特别是那种网飞的凑数的玩意儿就不用看了啊、哎，大概这个就是在这十年间他出过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别的，就是那个《龙之信条》什么那个《觉者》什么有声广播剧什么的，
呵、
啊，
哦，
那个
这
就
是日本这个产业成熟的一种表现，
那个我就不介绍了，那个反正就是、
哦、
就也不好找，
是、
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二代3月22号，也就是
我们节目上线这天。
对，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
差不多
了，
解锁
了。
这个，
稍微展望一下续作，因为我在那个 TGS 上23年 TGS 上稍微玩过一点，
就还没。
就是与其说是二代，不如说是他们把一代的遗憾
都补，
经过十年之后要再补一张。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的感觉，因为那个游戏确实很大的遗憾。
是，
就是他们有想法，有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野心和想法大于他们的能力，
而且甚至他们当时可能想法都已经很完整。
是，我怀疑这个大家会在二代里玩到很多呀，就十年前没做进游戏里的
东西，
废案或者无奈删掉的东西，最后都留，
这下
都留给了二代。
嗯。
大家都知道，就有两个国家嘛，然后地图是前作的四倍啊等等。你想，地图前作那么小。
四倍能咋地？
四倍也没有很大，大家要有这个预期，不要说不要提，不要被
不要以为他真是老滚、啊、
对，不要以为他变成了对天际省原没有。
哦，你这么一说，他确实就是湮灭，我操，体感的规模都跟湮灭很像，
就是很小，他四倍也没有多大，大家一定要有这个预期。然后动作系统就不用说了，肯定等着玩就行了。
嗯，
是的。
然后别的地方我略有担心。没有担心，就他那些葛的地方，我问了，比如那些什么负重啊，
哎、对，死命不改。
然后那些油灯，就那些
反以为荣，
他就对。
我买，我要买这游戏，就是冲他这个反以为荣劲儿去的、
就是。
我就说你这是撩汉子，
每每聊到这个都沾沾自喜的样子。
对，我就喜欢这个，我就要整这个，
还是挺令人放心的啊，
是有点服他，
但没有乱改，
对，
嗯，
丝毫没有妥协，看了样，
嗯，
挺好，
行。
然后豆哥也之前弄了一个视频，就是介绍魔剑和魔工两个职业的。那魔工看起来还是那么的，
对，
无耻
带劲，
那么的恐怖。
是的，
嗯，希望他这个新的职业能有一样的好玩和强度。
不还有个新职业龙旋者吗？
哇，这龙旋者我都想不出来是什么机制。
是吗？
我看那个制作，就是有些日本那边的访谈，说你身上带多少装备就可以切多少职业。
哦。那我的负重不就是狠狠的影响我的战斗方式？
而且你的属性会有一些惩罚
啊。那这想必也是。
然后呢，你并不能多带技能，懂吗？
啊，
就是你，因为你操作还是一定要操作一个人
所以影响的是我的普通攻击的那个动作，
那
和职业、
就是、
那不会吧？
就他有一个职业动作就是切换，就是你知道
对
吧？那个职业动作那个钮可能我猜啊，我也没玩到。接动那个钮就是用来切换它那个不同职业状态的，
不但丁吗？
嗯，
那你切完之后呢，你并不能多带技能，
嗯，
就是 你还是只有四个技能，我
八个吧，
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八个左右尖剑，八个，
对，以前是左右尖剑是八个技能，两套技能，我觉得以前是，
对，然后再算上被动，可能还挺多的，花样还挺多的，
嗯，
那我觉得他还是会从平衡性考虑的吧，
是。
当然了，你一个纯打怪的游戏，你就是做一个就是纯 bug 的职业也无所谓，
是。打高兴就行，
嗯，
而且他这个角色名字叫龙旋者，前面我们聊了半天这个游戏里面龙的身份和象征，
嗯，
感觉不是什么好货，
是，
对吧？
所以说我这次二真的是非常期待这个心心念念，但是其实并没有玩过一代的玩家面对这个游戏疯狂的骂街，
嗯，就我挺乐于看到这个游戏受到这么多玩家期待的，
对，
说明他得到了他该有的这个重视，就是他是一个这个领域里就是RPG 动作 RPG
独一档，
就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游戏，就是没有人能做他做的东西，
是，
而且他走那个方向很逆潮流，
是的，
就是今天我们在看很多，比如说我们去年看到的博德什么的，
嗯，
博德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在入世，他在把 CRPG 里那些最难啃、最令人
做成了友好的东西嘛，
就越往友好，越来越电子，越来越就真就是他在尝试一种就是如何把那个桌面的方式越来越电子游戏化，
嗯。
然后呢，《龙之信条》其实是一个很逆潮流
梦中的游戏，
很逆潮流，就是大家都在做一个怎么便捷，怎么让大家更好的去接触那个甜蜜点，他却反而是就是要那个整个让那个要生吃，要做寿司，就你得承受我这个这个原心是那个对
奇怪的
食材本来的味道啊，大自然的馈赠，
哎，
大自然的搬运工，
对，你就很难说。
对啊，一姐说我不是做游戏，我只是，
哎，
我只是
奇幻梦想的搬运工，
奇幻梦想的搬运工。
对，
对他其实并不想做一个 RPG， 他想做一个奇幻冒险模拟器。
对，
这是我理解他的意图。
真正的情书游戏是吧？
就他就是小，
这就是典型的情书游戏，
小的时候做梦到的游戏。
对，
嗯。所以觉得这可能对我这种人来说，我跟他有一样的这个梦想，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游戏，
嗯，
甚至是他游戏里有一些特别特别操蛋的地方，我都是享受的，我觉得嘿
真敢，嘿，
哎，就是这个味儿，哎，有点贱。
我主要是很好奇他在二代会坚持到什么程度，
嗯，我期待他把
看他走到什么
一代那些东西我们看到了头的那些东西，我希望他把它真正做出来，我们看看这个东西在现在这个电子游戏已经很成熟的时代，那些东西如果实现出来了，
对，
市场是不是能接受的，
它是这种打破范式，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或者说既有规则，
对，就是现在 RPG 已经有一个世界大概类似通用的一种语言，说 RPG 怎么做是什么样的，就现在有一个人呢，他也不会做 RPG， 我就不这么做，有点像
没听说过你这些东西，
哎，对，我不管，
没有，
不管，我就我这个，
我怎么想怎么来，
你可以说我不是 RPG， 我也不稀得
是反正它就是一种东西，
对，看它能不能成，很期待，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玩一下，
行，
对，我只希望他不要再有那种夺命长距离护送了，太可怕了。
我估计你怕那些东西，
你最好不要
都会有
期待。
我觉得
你不要对这个游戏的任何便利性有任何的期待。
对，大家不要以为就是大家对一个事儿绝对不要期待，就是说他经过一代的一些反馈之后，
他想做一些现代化设计，那是绝
对
不可能的。
然后他说了，他说：“哎呀，我们这个游戏是有一些不近人情的地方，所以我要做一些 RPG 是这么做的，我学学。”
没有，
通过我跟他聊之后，我就是次二说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个劲儿。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一代有些问题，那他二代只会把它放大，他只会把它做得更好，更让你能接，就是更恰、更自洽，
嗯，
而不会
更自洽，对，
而不会把它做得
更方便，
做方便，
嗯，
就是反正它还是那么操蛋，但是你会能说服自己，
嗯，
更
或者是游戏更能说服你，
更给你些理由让你能接受，
嗯，
而不是说把这个东西改了，
对，
嗯，它是这么一个感觉，
护送四倍的距离，
少不了骂街，我跟你说，这游戏玩起来，
对，护送
骂街就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护送只会更远，但是会让你觉得，也许会更合理一点，就是让你更愿意接受这个事儿，
嗯，
行吧。
挺好，这个节目出的时候，应该很多朋友也就启动游戏了，
嗯。那就等大家玩。
听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因为他捏人是已经提前上了，大家已经跳过捏人这一步了，
嗯，
大家可能已经在骂街了。现在
对，
嗯，
很好，嗯。
好，那我们就大家都玩过游戏之后呢，我们再来聊。
好，
下期再见，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推敲每一道笔触，拆解每一个画面，集合网独家呈现漫画家 CMJ 的专栏电台《无稽之谈》，以抽丝剥茧的剖析与真诚坦率的讲述，和你一起读漫画史上的经典名篇。加入集合网会员计划 GPass， 即刻收听《无稽之谈》。